众等是吧？那咱俩开心聊呗，聊点啥呢？
今天是
二，手表没电了，2022年，手表没电一天了，其实主要是表带好看，要不就不带了。
哎呀，今天其实最大的新闻是
镜头的问题，镜头的问题绝对是镜头的问题，我的妈呀！
今天最大的新闻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著名的赞助商和广告主是吧？爱否商城。618的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现在可以去我们的商城看一下我们的活动，好吧？不管你是哪一个平台啊，
咱才开始吗？
不开，其实好几轮了，
哦、
但前几轮不没直播，要没直播，要不我反正微信我都发活动了，好吧？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商城的各个网站去看一下，活动力度呢还是非常可以的，好吧？我前两天刚买了几百块钱某公司的东西，很开心。
领导指示了，说是让咱先聊一会儿，好，8点半
是吧？行。那今天不带货，今天不带货，但是不念叨两句嘛，念叨两句。我们著名的赞助商是吧 ？Apple 商城，包括我们的 Apple 二手，最近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折扣和优惠，尤其是这个回收啊，我们最近618也有活动了，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想换 iPhone 赶快回收，
对，还是挺合算的，对。哎，然后影像质量好，那是说明我们的相机还不错，好吧？
德味是吧？
德味下个月呢？德味这个月没来，德味下个月。签保密协议了哈，谁签的？
他签的
啊，下个月是吧？可能是下个月，可能是下个月。
我看着他签的。
那咱就聊聊本周的新闻，好吧？这位朋友说，范仁老师说想先从魅族开始，那、魅族没意思，那、魅族你等领导过来吧。
领导只是他回来
亲自来是吗？
啊，
那
亲自献策是吧？
聊，上周那个活动还没有结束是吗？
对。
哎呀，聊聊这个。Nothing 呢本周推出了这个第一个是实机还是渲染呢？
对，实机应该是还没出来呢。
这个我跟你说，他说7月12号新机发布，现在真机出不来，骗鬼呢？
没准真机
是吧？
没准，人家不是海外发布吗？人真机现在在深圳东莞呢，可能
啊出去是吧？
对
啊、这个 Nothing 这个手机就是我们。一加的前高管出去之后，单独成立了新的一个手机团队。
对，
他们的团队呢，我们之前其实也上过我们新闻，我们当时好好替他们吹了一吹，是吧？也不算吹了一吹，好好介绍了一下。这个他们的手机团队呢，刚把 UI 放出来，然后本周呢放出了自己的手机的应该叫宣传片。
对，
宣传片是渲染的，放出了自己手机的正反面的长相是吧？就长成大家可以看到屏幕这样。主打亮点呢，一个是轻快。你说轻快这个词儿，我就想起了很多前尘往事是吧？你很难
是吧？
哎，这事儿是吧？现在流行叫什么精神续作，对吧？张老板的精神
是续作还是遗作呀？
这应该续作吧，这出来了没出来就一座，对吧？
系统主打是轻快流畅简洁是吧，原生的体验，仰 OS 是吧，
太仰 OS。
然后呢背盖
呢
有几个比较大的亮点，第一个是有 LED 灯，
嗯，
然后呢是有这个透明的一个设计，就是整个是一个透明的背板。
对，
但是呢咱们的观众包括我们肯定都知道，这个透明的背板肯定不是真机的背板。
那这100%假的，那SOC放那不给你烫死了？
即使是
你看那火标，
它哪儿呢？谁
颜色
啥玩意儿？这火标没有那么大啊！真正的手机内部开壳，尤其是大家看过我们之前那些拆机视频，或者森森肯定很了解，是吧？拆机无数了，不管复不复原，你拆机无数了，可以看到那个手机内部呢，其实很有秩序性，但不一定很优美，是吧？咱们说很那啥，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隔绝层。很多的散热片，很多的金属铝板，还有一些电线，不是每个电线都藏在主板下面，对吧？有一些也放在上面，就也方便维修嘛，对吧？也环保。
他们不讲究这个吧？新兴企业就讲环保，那死老惨了。没，不是他的活，变懒。
价值观，兄弟，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手机产品，然后呢叫 Nothing Phone One。对吧？括号万，这个括号打的
不叫真万，
这个别真万，到时候真万 plus 怎么办
？plus 真万
啊！对，这个括号这个万一看就挺有点这个亚文化的感觉，是吧？这个白色圈代表着它支持无线充电吗？
反正他说的支持，但是肯定没这么大个儿。线圈这么大个儿，那完了。
这个手机现在有啥那个？ 放出来的配置什么的吗？比如用 IMX 900了吗？
你觉得那俩洞加起来都未必放得下吗？
是吗？
你是只放这个洞上吗？
啊，中间是吧？老三星啊。
就这手机现在反正说了，用的新一代骁龙七。
骁龙七呀？
那用啥？轻快。你骁龙八你不得
七千万？
你不得放1000克铜管啊？
七千万吗？还是？
七千万
啊。
然后1080P。
1080P90赫兹
。
这太亚文化了，每一个都
四周好像是等宽
啊、
嗯，然后主摄和超广也就普普通通的那种摄像头
啊、
就可能连766都，
哎呀，
按道理来说啊，其实用766我觉得也就挺好，不意外，毕竟一加
成熟是吧？啊，是长安一加出来是吧？
对对，你这个 OPPO、
啊、
是吧？大哥知道你766剩的有点多是吧？
啊，这位朋友问那个 APP 回收入口在哪？在那个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在那个 APP 回收小程序啊。
对对 ，APP
商城、APP 回收两个小程序可以进我们那啥。
对，这个其实要说中国用户肯定是不太买账的，咱这地方太卷了，就卷的老外手机、
是是是，
老外手机都卷不下去，
卷没了
都，对，都卷跑了。
啊、
然后但是正好咱有一个。英国粉丝他跟我、哦、平时就跟我聊，他就跟我讲今天特意说咱肯定聊那听手机，
嗯，
然后给我发了一大场，我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下，反正他那个意思啊，我就大致意思就是老外啊他们相对于咱们可能对配置没有那么要求、
嗯、
他们反而喜欢叫什么亚文化、
啊、
就反正是各种联名什么，他们愿意在这方面
价格，
对价格，对，反正他说了原话就是老外的手机都死贵。
啥工作啊？
学生
啊，不差钱儿主
就死贵，就他们说就我一问你们线下都有啥呀，他连索尼都说出来了，我就知道老外没劲儿
他说我是吧，
他跟我说索尼和谷歌是能在超市里买着的手机
啊、
就我当时就英国啊英国，我就当时有点就、我就知道了，对老外他们买手机水深火热，为啥？
对标红米，这手机估计能卖两个红米的价，我跟你说。
Reno 的定位吧，应该是。
差不多，
对对
差不多，对，有点 Reno 的意思。
对，所以当时一加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性格特征非常明显，就是轻快，快，然后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功能，然后配置还高，
嗯、
也不贵。老外一懵了，还有这么多手机的，怎么玩透了出来？
他们那儿还没被2010年的时代卷过一会儿。
对，所以
卷一会儿就好。
现在是吧？一加现在买不着了，或者是。要变味儿了，跟叔叔一样是吧？
哎，不能这么说，我不能这么说。
就变成 color 了，起码痒没了。
啊、嗯。
然后 nothing 正好符合老外的习惯，然后就顺理成章就出来了。人家创始人一开始说的挺明白，就这手机没打算给国内人大卖，主要就是海外市场。
啊。
对，就你看。
有前途。
对，咱从最基本就是。
国内做手机不挣钱，很多人已经证明过这事儿了。
对呀、啊，咱就不看他这手机硬件，这手机咱是消费者，咱不管，你就看海外那帮咱的同行，
同行
他们赚的味儿，
他们是吧？
基本就是简单上手，说两句。
啊，他们也没卷成这样，我 YouTube 上
对他们不太卷
，YouTube 的非
暴比是吧？不可能的
，YouTube 的非华语区的那个科技 UP 主都没有咱这样，都跟磨上了一样。
现在 YouTube 最硬核的应该是极客湾的英文频道，
啊、
就中国人给他们卷了。
对对对，真没卷成咱们。
对对对、
啊，没见过。
对，处理器骁龙新一代骁龙七
啊，骁龙七
就是被
你现在说话挺标准的哈，新一代骁龙七
这几天被教育好了，说代号不让提是吧？必须得说，我现在说可好了是吧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啊，是，
对，
哎呀，
对，这手机到国内得3000多吧，4000吧得，不到4000，3000多，
4000买红米买80万能买俩，
那得轻啊，
轻它还小呢，它还好看呢，
没广告。应该没广告，
没广告他回内跑，
肯定是没广告了。你要是这儿有广告，老外我估计他不买这个账。
他回国内换轻 OS 有什么问题吗？哦，不是换 Color OS 轻 OS 定制版
那
有什么问题吗？
那是他给 Color OS 钱 ，Color OS 给他钱。
那你说到时候说到时候事儿，卖个面子呗，是吧？哥们儿新做了个手机品牌，给点面子是吧？到时候跟 Apple 联名这种。
那可以，其实这手机挺好看的。
挺好看，我也挺喜欢，主要是很小。
对他要是换个120赫兹都不用2K。处理器是吧？你偏得高通吗？
主要是八 Gen 1 Plus Gen 1这个时间点上出一个7 Gen 1，
就海外首发嘛，
嗯，
属于海外首发。
7月12号英国是吧？
对对对对。
他妈凌晨看发布会，
但 但是说句实在的，我看它那个能量灯那个东西，而且加上它的一个直屏，然后有棱有角的，
对，还是直屏，
嗯，
对，我对它真的是好感，
我挺有好感的，就是东西还没看见就很有好感，但是东西看见之后就未必有这个好感了。
是，主要是它那个系统目前仅仅在表层做了点定制，就是没有功能上的定制，只有外观上的定制。对对，
保护
吗？
千与剑是吧？
这
多少钱不知道，但是我们猜应该不便宜。
除了亚洲市场，其实欧美市场、欧洲啊，或者尤其是美国，很少用天玑了。这个是他们，这算地方保护吗？
嗯、
保护
性肯定是咱自己家人的。
对，反正是有那个，反正是有这样的偏见，就是他们很少用联发科的处理器。对、
嗯、对 ，Pixel， 对，就是 Pixel 这种手机在海外都卖得很好，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活未必有那啥。
我一直以为 Pixel 在线下是买不着。
还国外还能买一家呢，真的是。
是，就那天跟我说，就地铁上他能看见 Pixel 和拿索尼的，我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手机发展的有点是吧？
不是 ，Pixel 用的是安卓谷歌定制版。
对对对
对。
对，
它里面有谷歌全家桶。
对对。
Pixel Experience 是吧？
对对对对，还有很多。
对，
给我们他。赶快充值行吧？希望
联系方式嘛，主要是想要一台样机的，到时候出视频。
对、
啊，没有样机，这手机还得咱搞，搞一下。
对，如果你是习惯海外的话，其实软件这个环境其实是比国内好。这 Play Store 人家就强制要求你，你两年换更新一次。
有一说一，国外的手机对国内至少在内存上需求没有这么大，动不动他妈十二个 G 起跳。
我那索尼现在不是有了 Flyme 的商城了吗？
啊，
谷歌商店告诉我没有更新。但是 Flyme 商店告诉我有三十个更新，你就说吧，国内这些更新，哎，
倒是你说这现在安卓动不动十个 G、十二个 G 起跳，还带混合内存，跟神经病一样。其实安卓也不用那么大内存，安卓有六 G、八十 G 足够左右。
最笨的方法，你内存越大越费电嘛，这是实话。你要
是
你十二 G 内存就是比八 G 内存多一块多一个料，
嗯、
你咋地？你那一块料不通电咋的？是吧？
对对。反正就这样吧，还是很期待这个手机正式面世的样子、
嗯。
但是现在来说，现在来看还有一个月不到，这个手机据说这还只能拍一个渲染的视频，有一点心慌，好吧？希望它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预热的幅度，说不定下个礼拜真机视频就出来了，你知道？然后再下个礼拜偷跑视频就出来，再下个礼拜跑分都出来了，就这种是吧？
国内没准，因为反正都搁国内生产。对对对，
希望
他、
这个、
已经开拍了是吧？
希望他这种能走这种小精品的这种路线。在国外能
死的别那么快，是
吧？
想起了很多不敢想到的事情，
说太说太过了，反正就是，哎呀，说实话，就老外可能买账，中国真的
不行，大家也买账，但你肯定不能指望
我们都口头买账是吧？这东西真好，我操！哎呀，
哎呀，
下回一定是吧？
那话咋说了？褒贬是买主是吧？你说这东西好，你不一定掏钱；你说这东西不好，说不定真掏钱。那帮人，你说的不好才好掏钱，行吧？那我们就对虚 QQ 都自带虚幻引擎是吧？给你出一个虚幻的 QQ 秀，你有什么不满吗？
元宇宙，
元宇宙
是吧？小马哥早就计划好了，二十年前就想好了，是吧？给你穿衣服。
是，那咱就彭总没来，先别说魅族和罗老师了，
可以
聊天是吧？
聊天吧，我们现在坐这聊点闲天，然后等彭总过来再说这个你们都想听的魅族和罗老师。你肯定不想听我俩说，肯定想听彭总说嘛，对吧？
不带不带，咱们不带。
嗯，不带，今天不带货。但是问点啥，我们告诉你点啥，比如说，是吧？
最近想买啥是吧？如果但凡我们可能稍微了解一点点是吧？
嗯，
给你推荐一下。
淘宝店手机壳质量好是吧？谢谢你啊。
必须的。
但是，我不带壳，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手机 iPhone 不卖这个壳是吧？卖了我就买了。哎，
太母巨神
之一是吧
？Others 是吧？
双屏显示器支架评测推荐也行，我看过那个双屏的比较好的，我只能推荐爱格生。因为我不知道你两个显示器的重量，如果你的显示器比较重的话，爱格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比较贵。说实话，爱格生挺贵的。剩下的那个别的 New B 我不知道，但是我 New B 已经用了，从那次出完视频，我自己买了一个，用到现在，也没出啥问题。但是最近就是你调显示器这个俯仰角的时候，有点嘎吱嘎吱响。这个好像
我看最近有个新品牌叫什么极狐啊，还是什么？
不知道，我再换就咱就。杜曼米勒了、
哦、
是吧？咱就那个，好久没关注这些了，但是看着是那个什么还可以。彭总就给你们盯视频了，给你们盯视频了，马上就回来。嗯，然后刚才是什么手机？是一个一加 Nothing 是不是一加的前高管出来做的一个叫 Nothing 的一个手机？好吧，海信墨水屏手机怎么样？我个人不推荐。你们呢？你们有什么？
手机里头还有一个我拿墨水屏手机自拍拍照的一个照片。
就 Kindle 死了也不至于这么，对吧？折腾自己。
Kindle 我死了，你们也卖出票去！我跟你说，不要这样。你自制力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那啥养成，好吧，朋友。你用一个诺基亚1110都比这个东西自制力培养的好一些。我见过好多人 ，B 站上就有墨水屏拿这东西打游戏，《王者荣耀》。
啊，我看过。
对对对，刷新率还低，给自己打贼痛苦，然后还坐那玩。
哎，没准跟八珍万配挺好的，反正也过热掉帧是吧？
然后4000左右不打游戏的手机买哪一个？哦，这个预算还挺高的 ，Nothing。
整点好的是吧？4000左右不打游戏，X80好像能买了吧？
X80只能买
普通版，
Pro Max
拍照为主是吧？
那他要不打游戏，说实话，你要是觉得 Reno 不丑的话，
啊、iPhone 12
变了吧，60赫兹。
你 iPhone 13呗，60赫兹吗？
所以13
iPhone 14也60赫兹，
所以13 Pro。
13 Pro 张嘴就立天起。
对，所以就不推也行。
iPhone 12差不多能到这个价位了。
我们二手精品。
啊！但我知道 iPhone 13都能到 ，iPhone 13 mini 我前两天看都4200多。
是那天我特意问一下张宇，差不多。
就我想就惦记了，一直惦记。
你们去我们二手店，我那天真被惊了。我不是打广告，不是真不是打广告。那天我正好问我们二手同事，我说让我想买一个二手的，然后他给我发一个，就跟新的真一模一样，
没划痕，99新。
就我以前可能在学习局被教育惯了，就99新和99.9新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是吧？
他保守估计99新那就是划痕，是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吧？啊，大家慢点，大家慢点刷屏啊，我们慢点说。3000以内显示器，2K144还是4K60？
这个取决于你个人习惯吧。如果你对刷新率没什么敏感要求，像彭总是吧？那他4K60可能更舒服。但是我现在是真看不了60了，就是宁可就是分辨率模糊点，我离远点是吧？我远个10厘米，我选2K144。
其实我现在有点偏向4K60，就是还是那话，就看你平时看的那种动的东西多不多。这个动的东西包括刷网页，就是包括滚屏。如果动的东西多的话，144可能
对，也看你用啥系统
啊。
你要用 Mac 就别2K了，
啊、
对它那个文字渲染，
对，
有点惨，
对，
是非常惨。
对，
尤其 M1 不支持那个缩放，这就是很要命的一件。
对你显示器要是但凡来路也不能说不正吧，就是没交保护费之类的，反正就是它那个 High DPI 是做的非就没有。
不是 2K 是都没有，你交保护费也没有。
但是你不是老的英特尔不是
可以对调很开？
对，
但是 M1 的一概不行。
这位朋友，安静微笑等待老师问，那个森森 OLED 电视用5-6年会烧屏吗？啊、哦、，TCTV 一是吧？
会，当然会。
会是吧？
当然，你这个前提是你看你怎么使用电视。你要是天天就跟那播放，就是就有，就像
CCTV 13当背景音儿。
对，就有的家里头就电视就跟那放着也不看，但是就当背景音，那铁定那肯定烧。然后像我是一样，反正我现在用打游戏，偶尔看电影啥的，每天看没啥事儿。感觉
那个地方出字幕那儿容易烧，台标容易烧。
对
呀、啊，真不指定。
对，而且只有是明暗切换比较明显的时候，你看那个烧屏比较明显。就假如你天天玩一些明亮的游戏，就影响没那么大，但是肯定会烧。这个工作原理决定的，一定是会烧的。
OK，M1 MacBook Air 能输出10比特 HDR 吗？这位叫Miracle Angelo。
4K60是可以的
啊，对 ，Mac 输出 HDR 必须10比特，
对，
因为苹果它不觉得那8比特配叫 HDR 是吧？
啊，
对，
对，然后看那个你要用什么 DP， 就是 C 转 DP 还是 HDMI 的话，应该最高只能到4K60，它那个
对 ，DP 的话，我不知道 M1 支不支持 DSC， 因为咱手上没有支持。4K120的显示器
啊
，C 口带 C 口，
你那个不是 C 口，你那不是 C 口是吧？
哦，对，我那个不支持 DSC，、
啊、
我那个得下一代。
那应该就是4K98帧 HDR 是吧？
理论上是，但是苹果 iPad 上给你开不开98这个数不知道。
哎，同分辨率、同色深的话，开不开 HDR 带宽差很多吗？
会大一点，会大一点，
啊、
而且 HDR 它主要是一种 格式，就是你传输的是 HDR 信号，那、这个你要是那个版本不支持 HDR， 它也没办法传，你带宽漏了也不、就比如说、就 DP 这个接口有一个混乱的地方，就是 DP 一点几、一点一、一点二、一点三、一点四，它跟带宽没有关系
啊，
它是支持的协议的那个区别。
嗯，
它怎么看 DP 的代号呢？是看那个 DP 的那个线材是支持 HBR 一、HBR 二、HBR 三，支持 HBR 几。HBR 级表示速度、DP 表示协议，你要是协议够了带宽不够你能传 HDR， 只不过帧率不够，你要是协议够了带宽不够、不，你要是协议不够带宽够了，那你就只能传高帧率视频，传不了 HDR， 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
okay, okay.
如果你觉得苹果输出 HDR 特别重要的话，那 XDR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RYY 老师问这个一千以内的人体工学椅啊，一千以内的人体工学椅，如果你预算差不多的话，就是卡在一千这个档位的话，王岩选的那个还不错，还不错。王岩选现在好几款，就是他们家中端那款，特高端那款做起来，我之前做过一次，反而感觉还没那么好。
我做过
那
个，
中端那款还不错，
那白的那个我不知道叫啥，反正说有个靠腰还是什么的
啊、
反正没有咱那个黑的好，
对吧？我还觉得就900多块钱
啊，对对对对，就那个好，
我记得500多块钱，我们之前带过一次货，叫那个七号的 M 五八吧，还是叫什么？那个椅子我坐起来感觉挺好的，我自己感觉是我挺喜欢的，就是它对腰部支撑挺够的，它没有那个，我先给查，它没有那个，我现在坐的金豪支腰部支撑那么软，但是它腰部支撑那个力度是够的。就是它能撑起你的腰。我之前正经坐过一段时间那个椅子，是 M 八吧还是 M 几？它那个
椅子现在在哪儿啊？我给你找找。
早还给人家了。还给人家了，就坐了一下，就然后我们之前有一次带货带过这个，还挺不错的，几百块钱，400块钱吧。我自己以后搬家之后就换买那个，因为北京租房子不是自己家，舍不得买那么贵的椅子。对，然后恩老师，未来非 M 一 iPad 能通过越狱实现前台调度吗？
道理上其实就是跟零和一的事儿，是吧？
啊，
但是现在越狱其实越来越难了。
我能洗个地吗？就是说，可能苹果测试过开了以后，真是他妈的没法用，一下就给你杀死了那程序，点出来全死了。
我觉得是极端情况，就是怎么讲呢？就比如说 M 一的通过率是99.9%，然后它测试 H2Z 呢，可能是测试率是95%，苹果觉得95%这个数。是不能接受的，但其实大众认可，微软5%都接受，是吧？但是苹果认为95%这个数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强行替用户做选择了，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可能我觉得就是内存大小和那个内存的交换机制可能没通过苹果的那个要求，就是说他们可能跑的时候，哎，这个程序切到后台以后再点回来崩了死了，哎，就是会导致最后你用不了。
哎，这位朋友问说。一只小胖仔 MacBook 外接27寸显示器 Type-C 90瓦充电，显示器有 USB， 色彩好，边框小，求推荐。没说预算。Studio，
但不对，他不要高刷吗？他说高刷。
二十七寸外接显示器没说高刷的。
他说27寸不行 ，Studio 啊 ，Studio 是
27啊，那个、
可以 Studio 啊。
啊，
对，
有 USB， 边框小，然后还有性能好，它甚至支持
A3
的。对
对
对
对 ，Studio 挺好。
Studio 啊，不说正经，没有 Studio 的。
差点啊。差点大，差点你开成27寸用。
这黑一边带一份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有啥别的推荐？别的品牌的？戴尔什么的？就不要这么不这些搞奇奇怪怪的，啊。
那就戴尔的那个 IPS Black 吧。
IPS Black 这没听过，这个很好吗？
就是2000:1对比度的 IPS。
多少钱？这听这数值就不便宜，
还好吧，4000多
啊，还行还行，
4000-5000吧，我记得，
嗯，还行。Newsful 戴尔2723QE 咋样？
27啊，这还可以，
还可以。然后雾老师问 ，iPad Pro 新品啥时候发布？前两天有信息说是年底会更新，10月份。
对
，M2
应该是定死了，就取决于11寸什么时候下来吧。
对，
12.9是没有什么换的，就是更新的幅度了，就是可能就11寸更新幅度大一点。
嗯，然后米家崩了是吧？你等彭总回来跟他说，我们这家里都不配智能家居。
嘿，昨天我一回家
啊，对对对，你也用了是吧？
我昨天以为我家空调坏了，刚想骂， 聊是吧？后来发现跟骂错人了，
灯也不亮了是吧？
还得骂那个人是吧？
本能的就上微博一搜，果不其然，是吧？不是我的空调坏了，是你家崩了。
这位叫九四 hero， 五四九九的255G iPhone 十三值得入屋吗？五四九九二五六 iPhone 十三，好像不是非常便宜啊。我感觉二五六的 iPhone 十三不进四，我都觉得非常贵。
你先看一下多多多少钱嘛，我给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真是，
你家崩了，不是第一啊，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崩过一回。
啊，崩过了，这又不是第一次。
Newsful 问 M1 的 Mac 有什么可以用的安卓模拟器？
安卓 Studio 啊，
安卓 Studio
啊，
是啊，很好用啊。
还有那个 Parallel Desktop 那个好像可以装安卓
啊，
就是、
安卓 Studio 免费。
对，那个软件是个按年订阅的，非常恶心人的一个东西。
二五六，刚才他说多少钱？五二九九
啊，
五二九九其实行，挺好的。
啊、哦，这位朋友说买过凯老师推荐的柜椅是吧？柜椅挺好的，那个柜椅现在还在我们公司放着呢，就大家都没事就去那儿跪一跪。然后买八哎，抱歉，跑哪儿去了？
他已经把小爱同学改成雷军进粉了。
哎呀，每次唤醒小爱的时候都充满着感情，是吧？
那个小米手机上是不是可以训练那个小爱的声音，是吧？
啊，对对对。
哎，那雷军雷总他不是公开场合有很多录音吗？我寻思给他是吧，训练一个
人形那啥是吧？
来听武汉话，意思是，嗯。未来 iPad mini 7也会用 M2 吧？不会吧，他没带 Pro 呀。
也不一定吧， Air 也用 M 系列。
让库克给他偷一个是吧，
他可能叫 M2， 但是阉割成了。
这不是想不想，不是能不能，就是想不想。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只要胆大是吧。
华为 Mate 30 Pro 的二手还能入回收的信老师问。
这得
有点老了吧。
得加钱吧。
有点老。这天麒麟9。麒麟八千还是麒麟几啊？
9980吧。
对对，
麒麟980。
啊、嗯，哇、哦，这数从嘴里念出来的感觉有点年头了。
得
太老了吧？别至于吧？
得加钱是吧？990还980忘了。
有990吗？
有。
麒麟 990。
对 ，990完事是9000的是吧？
对，我知道，对，我知道 ，Mate 40是9000吗？M 0.7是吧？彭总手术恢复怎么样了？今天感觉说话还挺带劲的。
是，
彭总今天拍的上镜，应该没啥问题吧？
对，
对，大家要是到时候看我们视频，发现彭总哪儿口误了，哪儿说错了，大家千万别说啥，说一声理解万岁是吧？说一个理解万岁，因为彭总带着伤，对，彭总做了小口腔手术，带着伤上阵给大家录的那啥，替彭总谢谢你啊，替彭总谢谢你。然后小米12 Ultra 不得卖7999起啊？水星宁老师问
，Mix Alpha 卖多少钱？
9999 Mix Alpha 这个手机我好像有些印象，卖多少钱来了？
忘了，
反正就柜里摆着卖过吗？不一直
这定多少钱？
一直不是敬请期待吗？
哦，那 Mix Fold 799不对9999
啊19999，这么贵啊？我操，这价听着都不像小米定出来的价，有点震惊。我的记忆里遗失了这一段。
这他家最贵的东西，比他家电视还贵。
代师不2万吗？大代师
17999。
你们去西山龙印拍那个不？
啊，那个呀。
啊，那大代师。
早停产了。
哎呀，不给米粉留机会。魅族代工的那个手机怎么样 ？Nothing 是吧？那自己来晚了，
那是格力
啊？是吗？啊，不是那啥是吗？
吉利是吗？
不是格力是
格力吗？
格力
也是魅族代工。
对，
这吉利不能叫魅族代工，
嗯，
对吧？吉利给魅族代工。
金啊，
哎，刚那位朋友问我说，他说安卓 Studio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试过，就是安卓 Studio 在有些手游里面不允许你玩，你要想玩就得。用他交了保护费的那几个模拟器是吧？但是那几个交了保护费的模拟器卖、
哦、这个模拟器是指这个，我以为开发用，结果是玩手游。
应该是按这个语境，应该是玩手游。
FGO 不都能转服了吗？
能转服。
那他有什么游戏不能转服呢？
他有的账号不互通啊，比如说你安卓和苹果，它不是一个账号啊。这位朋友问说，这个金门高亮王老师问 A7M4 推荐吗？
看他干啥呗
啊，你真都说说呗，
还能降是吧？
推荐，
但是你要是
你要钱够了现在就充，要是可以再等等，估计还会降，对吧？
为啥呀、
啊、
你为啥会有这个判断呢？
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随便拿出17000块钱买个照相机好像也是有点那，而且那照相机
感觉它不值17000，
毕竟上面贴了索尼的标嘛，它不破发它还能是怎么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不买免费送，是吧？
对啊、这位用户3528朋友问森森老师，有没有和 HR3000 价位差不多路由器推荐？ HR3000 卖多少钱？329。
说的是哪个 HR3000？
对，你要是说那小米的 HR3000， 那 TP 的 HR3000 可能更适合。
华硕 HR3000 是吧？
华硕 这就不推荐了，这价位的。
啊、
对。
那有什么价位差不多的路由器推荐吗？
就 TP 的 HR3000 吗？
啊这一个东西换个牌是吧？
TP 的 Mesh 和那个功能做得好
啊。好三啊，
就小米做不到，你切成 AP 模式之后改里边的设置
啊，
然后改 Mesh， 就是你必须提前把 Mesh 配置好，
连个名都改不了
啊。对对对对，就离谱。然后他也获取不到客户端地址，对吧？毕竟是个 AP 型，我理解。但是为什么别人能呢？他不能呢？
这叫智能互联网公司推出的更加亲民易用的产品，不让你深入那么系统，那玩意儿没有用。
就小米当时 WiFi 6第一个路由器 HR3600， 就那个
大长条
Flash Speed 的
啊
就贼吓人的，像游戏机的那个
啊。
去年10月还是6月最后一次更新固件，你就对这个公司充满了敬意，是吧？
哎，行了，别说了。
什么呢？你就想想10年前、15年前用的那个 TP 50多块钱的路由器，它都有一个功能，就是 IP 路由表。然后呢，小米没有。
好，37，2000以内的戴玉屏显示器有没有推荐？小米呗。
小米2000以内能下了，
能下了。
那只有它了，也没别人了、
小米那个呗，
只能说、
用的挺好，他们都说不行，我还用挺高兴。
就一般吧，没有不好，
就也没有不好，
无功无过。
对，
就是你比他多掏1000块钱，功能上不会有什么明显提升
啊
再提升，
对对对，
价钱太贵了。
对对对，然后，Zico 原神玩的最舒服的设备是哪个？
这我得说到
PS5。
什么 PS5？ 还
卖
mini 不行吗？
3090
PS5 就 PS5 有 HDR。
3090一点不卡，卡都不知道卡的是哪些。
哎呀，其实我的话，我是前段时间买了一 iPad mini， 就然后因此就坠入了这个深坑，是吧？我拿它玩了一个多月的原神，就是除了极个别，我亲自遇见过一次，在压力非常大的那种怪的特效什么特别多的时候卡过一下，其他基本都是保持在60一条线满帧运行的，体验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好。
彭总说那个果冻瓶的事呢，
那个在游戏里面基本上你是不可见的，上网页的时候我也
被听芝老师说，今天刚给他代打完 iPad mini 那个屏幕比例不行
啊，怎么不行？
它太宽了，它不窄、它左右视野其实不够，它有时候
我们要看天空，我要美好的装饰。
不是，你是说它不够16:9还是不够4:3？
它不够16:9啊，
就还得再长点，是吧？
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索尼，
PS 五嘛。
平常我要是真是想操作一下呢，可能还是拿电脑，就拿 PC 接个 PS 五手柄，或者直接来 PS 五，那体验还更好一些。但是在外边，我找不到除了 iPad mini 6以外，任何一台能让你连着打2个小时不掉帧的玩原神的设备了，是真的找不着了，应该是。
Okay.
除非是游戏手机。主动散热那种。
然后这位朋友说这个剑胆琴心苹果13 PM 低频调光看着眼睛干涩吗？
哎，我都要瞎了，可以了吗？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少玩一会儿比啥都强，然后别按地方玩啊。木吉姆3000以内有什么好手机吗？这好手机感觉有点
nothing
nothing
这是哪个 nothing？ 是 nothing 手机还是没有？
3000以内红米是负责，
不是，我不知道你的需求，3000以内的需求是什么。
对对对对，尽量把那个你要干啥说明白，好吧？对，Bomb Sky 这位朋友提议说做一期 AI 眼镜显示技术科普，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出过一期关于
HoloLens
那期视频，彭总把 AI 眼镜显示技术其实说的挺清楚了。现阶段所有的 AI 眼镜的技术应该没有做得过 HoloLens 的。
有也是没量产。
对对 对, 对，
你要说量产的应该
是就是我们能拿到手的最好就是 HoloLens 的那个，但是 HoloLens 你也知道那玩意儿其实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显示技术问题也很大，那个彩虹
太美了，
碰上彩虹吃定彩虹看见彩虹那种感觉。
我从来没
我很期待罗老师能有什么技术突破，好吧，
从来没在一天内看到过那么多次彩虹。
天天在下雨天天有彩虹，好吧。亮眼科技问九月份会有 iPad Pro 2022，不一定啊，可能是十月份。苹果一般下半年会开两场发布，九月一场，十月一场。
对，
然后用户732老师问索尼那个连续光面有可能做到18到135毫米变焦吗？
你这有点太高看它了吧？就
相机做到了吗？真的是，
人家做到
相机做到了，
相机也没有十八到。
那硬拉呗，对吧？硬拉拉风箱，就
是
那个电视上用那种，赵老师有吧？那个摄像机18到135那种。就是电视摄像机
18135
啊，
全幅吗？
不是全幅，这怎么能做到18这种超广，还能做到长焦？
从超广到长焦是没有。
对啊，
从一个广角到超长焦是有。
对
啊，
这个是可以。
24做到1000。
啊，
那个大箱子那种机。
然后 A15 这么强吗？啊 ，A15 这么强。
啊，对
对对对，
真这么强，
真这么强。然后亮眼科技问麒麟如果没被制裁会达到什么性能，
就比天玑9000强点呗。
对对，就那样呗。
就这整个 ARM 的问题，不是说换了个谁过来。
嗯，
对。
焦哲可以谈谈台积电两纳米技术吗？已经这么快了，三纳米就
超过了。没有，今天说了两纳米2025年预计来临。然后
预计
台积电是二纳米进入 GAA 嘛，说是比三纳米还强个%。他没说是兼得还是怎么地方，就是说密度提升15%到30%，然后性能提升15%以上。但是2025年呢，早了。
就先说呗，
这早呢，
啊，
三纳米都跳票了，二纳米还远呢。
说呗，是吧？先，
啊，
说呗。这叫 AdWave， 室内光线不亮拍宠物用什么手机好？光线不亮拍宠物，建议你买一盏摄影灯，会极大的解决这个问题，感觉。对，买一个便宜点飓风灯或者什么。M1 Pro 平面设计剪辑够用4年吗？
没啥问题吧，
看你剪啥是吧。
我这点看苹果给不给你更新4年。
差不多吧，苹果现在一个设备更5年，去年刚出的，今年更4年，过分吗？去年出前年出的我们记不住了。
Pro 是去年。
啊，去年出的。
应该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对，英特尔都能4年呢，他凭啥不能4年。
但是就是举个例子，那个2018、2019年的顶配的 i9 的那个 MacBook， 现在就做一些剪辑什么的 ,4K, 只要一上 4K, 已经有点吃力了。
那是 X86 时代的落后产品了。
不能怪他，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他刚出的时候也费劲。不是因为今天变费劲了，是当时也有点费劲。
然后这位朋友，时间煮雨，岁月藏海，500以内推荐个性价比蓝牙音箱，20也行。哎，蓝牙音箱这个东西，咱们好像真没什么研究啊，大家好像不太好这个。
500以内
，啊，不行，我最近看蓝牙音箱500打不住，得20也得1000块钱，就是 BOSS SoundWire 爆盒那个，他妈贼想买，我就不行了。啊，500以内，你们有什么推荐吗？
没有，不用蓝牙音箱。用
WiFi 音箱，大家都没什么推荐，抱歉。等会儿我看朋友来吧，朋友来问问他，彭总见多识广了，好吧。看视频时间长不卡顿，3-4年能用住的手机 ，iPhone 13 Pro Max， 或者你可以再等等 iPhone 14 Pro Max。嗯。哎，抱歉，跑哪儿去了？博朗5G怎么样？等彭总回来，你稍微多待会儿呢。彭总回来，那个给你那啥。他说猫只会自己往亮的地方跑，只能抓拍。那你就去亮的地方拍的，不是更好吗？亮堂的拍小猫多好看的，对吧？618有啥值得买电子产品？你们购物车里有啥吗？
猫粮。电子
毛巾。
电子猫粮。
索尼狗是吧？你有啥？
毛巾、床单、被罩。
赵老师啊，你有相机什么可以推荐吗？618购物车里有什么电子产品跟大家说说？
你的 HM4 没付款。
HM4 没付款，
我抢了，
啊，你到那买了一个是吧？
我那天抢到了，放弃了。
对对，这个特好抢。
赵老师告诉我还能降，我就当时也想，是，毕竟索尼耳机在先，是吧？
行吧，电子产品，我那儿没有啥电子产品啊。有前两天六幺八第一批的时候买了一批。iPhone 的充电器， 和充电线，你家充电线不行了，我之前用的是一直是我R1的充电线，我那R1已经破皮破的不行了，不能再用了。Apple 的充电线又没做好的地方，没有两边带灯是吧？感觉很难受。怎么看微软取消部分 XGP 订阅？不知道怎么看，因为我一直是正价充的，气死了。27块钱一个。
那些什么阿根廷朋友、土耳其朋友是吧？出事了吧？
你在想钻漏洞，除非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是漏洞，但是你不觉得你的价钱远低于官方的话，这肯定不是正路子来的吗？你只要不贪便宜，你就不会吃亏，对吧？我还是奉劝大家，不管你是用 Steam、用 Epic 还是 XRP 还是什么苹果代充什么的，尽量还是别用这些旁门左道的手段，因为尤其是你的账号，假如说你自己注册，不是像某些知名主播那样买一个 Steam 账号就为了打吃鸡，然后用挂被封了之后再又买一个账号这种的话，还是珍惜一下自己的账号，因为任何非官方或者非官方允许的渠道进行的这种带有现实货币交易属性的操作都有可能会导致你的封号，所以说大家多小心吧，只能这么说了，多小心吧。M2 的 Mac Mini 什么时候出？有这东西吗？直接跟 Ultra 在一起了吧？
应该是，
不一定，不知道。有啥推荐的55寸 Mini LED 显示器吗？科技半主任老师问。
其实不要抱着 Mini LED 这东西不放，就是 Mini LED 现在很多都是一个营销词汇，就是它虽然给你放了 Mini LED， 但是它算法不够优秀，甚至还不如传统的就是直下十分区背光的。
哦，
就比如说
十分区那个是吧？
对对，我不想提某些品牌，就是你看着那些参数特别好，然后卖的特别便宜的，那它一定是在算法上给你做阉割了，或者是一定是它算法压根就没做好。
它为啥不卖的贵呢？是吧？
对，它如果是产品力真那么好，是吧？它。
嗯，
小米都要卖到19999了，这都不是傻子，就是你买东西肯定你不傻，人家卖东西也不傻，他虽然有溢价这个成分在，但是他一定是在一个区间内的。
这位叫这个温水煮青蛙啊，不抱歉，这位叫 Quantilux 森森手机支架推荐一下
S1 啊，
啊对，或者用那个，对对对 ，S 一还可以 ，S 一那个角度比较好，正好能做到面部识别。
对呀、
啊，对 对, 对
，S 一是最完美的，
做工比较扎实，对，
甚至还能无线充电。
对对对，凯伦森森都用啥手机啊？灵魂深处问。
啥手机
啊
？iPhone。
哦，我今天刚把工资饭单拿出来，挺长时间没用了，饭单拿来这两天拿来干活用。饭单折叠屏这东西是好，但是我还用不惯那个 vivo X， 感觉太大了。
还是这个好，真的。
范登还是好，但范登属实，你看 vivo X 一比，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尤其是这个外屏，尤其是这个厚度，还有它这个那啥尺寸的，啊，没办法，你有小就有取舍，是吧？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外屏。对，我们已经自己扯淡了40多分钟了，还指望彭总，你稍微等一下，好吧？周老师，你问问彭总，
行
啊，你问问他，啊，问问他视频盯啥样的，对。然后 ，WH1000MS5FO 有体验过吗？头戴是吧？对，说起618，把这事儿也忘了。这耳机现在还得卖2000多，再等等吧，再等。
据说某些有媒测试的结果是，它的降噪的那个性能，就是客观测试啊，降噪的那曲线是不如 XM4 的。据说，
这索尼天天都在干点啥呀？哎呦，
啊，今天刚看了一个这个评测，
有媒可靠吗？
Wooden Ears
啊，那还行，
好的频响曲线，降噪。
那还行，那还行，哎呀。爱四喜博罐音响，骑摩托车戴着头盔的时候能听行吗？骑摩托车戴头盔，建议你不要带听歌的东西，带个蓝牙耳机听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
啊，我这骑车我都不敢带，你别说骑摩托车。
或者你带个骨传导，好吧？尽量音响其实还是个好选择，但是带音箱，如果你能以骑摩托车的速度听清音箱里面的东西的话，可能有点扰民，好吧？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想问一下 SYCC， 想问一下个人，如果想在海外发视频的话，必须用那种方法？不用啊，你可以找一个国内的代理公司，你找一个代理公司，然后他替你发视频，但是当然你要付出一些成本，是吧？成本怎么说就不说了，是有这个办法的，有这个办法的，好吧？然后水口精细卫浴配件厂，手机摄像头怎么不做边框里面？你指的是哪一个边框？
我在这里
啊，这么拍是吧？诺基亚N90，
对，还能光学变焦呢，
还能这样的是吧？这么拍。 因为现在的边框的厚度已经不足以放下那么大的 CMOS。
现在手机才多薄啊！
对对对，
你放个一寸。
现在手机这个厚度就是这么放都快放不下了，你知道吗？
对
呀、
啊，你看
以后再放这儿正拍这个做这个焦距是够。
现在那么放的只有潜望，你看潜望的底儿都非常小。
对对对
对
对，
最大的也就
这手机的厚度现在已经限制到已经快限制到光学的那个性能了。马可豆浆玩忍者神龟了吗？很好玩，妈气死了！我妈以为昨天上 XGP 呢，昨天大清早起来，我 XGP 开始打忍者神龟。
我想玩，
昨天晚上
群里头有人跟我说，
好玩好玩。今儿早上打了一关，然后很对味儿。
就昨天刚上线是吧？然后今天 XGP 被退款了，
为啥呀？
今天不大规模退款吗？
啊，你也那什么？
我没有 XGP
。啊，我是 XGP 哈。
我是看着了，就那些贼便宜的淘宝上那种几块钱一年的那种的 XGP。就被这推广了。
嗯，很棒，很棒的游戏，好吧？
你们不是首富财大气粗吗？不也这么抠吗？哎呀，我的天！
不是你该给啥钱给啥钱是吧？
索尼不也？
他们之前用的是啥办法？我咋不知道呢？他妈为什么这种事只有出了我才不知道？
哦，老聪明了！今天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找一个阿根廷朋友，然后呢，去买一个 bug 价 ，bug 价之后呢，又用一种神奇的方式能退款，就相当于这店家白嫖你。就反正就很神奇。
嗯，爱否最近怎么不出零食了？是我们不在直播间吃零食了。我们最近上了好多好零食。前两天中午买充电器，买凑单。我操，我们公司前两天上那个地瓜干巨好吃。
那咋不给他一句？
那你说的谁知道？我靠，那地瓜干巨好吃，我媳妇吃了两口。你们公司地瓜干哪买那么好吃？巨好吃，那地瓜干特甜，特香，就是有点烤地瓜的味儿，特好吃，又不干，它不是那种干干的地瓜干，带点。就是带点糖稀那种感觉，外面挂一层糖，里面是软的，然后有点烤地瓜甜味儿，巨好吃。那烤地瓜大家可以尝一下哈，618，这不姐也在这儿吗？大家可以加一袋，你就尝尝，不好吃，你要是吃不习惯不管，你要是觉得不好吃，你过来找我好吧，特好吃那地瓜干。我们的淘宝店啊，我们
不能说那个是吧？
我们的橙色购物软件店好吧，橙色购物软件店，
马云店，
这人现在也非常提了。
啊，这人也不让。
这人现在好像出点问题。
福利店不福报店
。哎呀，成福报店啊，红福报店卖零食好不多。然后我们最近上了一个小香肠，都是我前两天买的，可好吃了。小香肠这一个就是很正常的香肠，但是那个地瓜干儿特好吃。嗯，然后啥时候再聊一期游戏特辑？看我们天天忙的脚打屁股蛋，哪有时间玩游戏？电子阳痿呢？
所以我们
正萎着呢，哪有时间玩游戏、啊？
哎我的妈呀！上回录到今天，好像还是那几个游戏。
啊，
真没多玩啥。
嗯，忍者神龟好，忍者神龟周末，哎，周末也没时间，明天过来讲博客。礼拜天也不定干啥，咱下周又是一礼拜的事，谁知道呢？
下礼拜没机会玩了。
嗯、是，老罗 T1T2的原装手机套手感非常好 ，iPhone 能不能找到供应商叫胖金哥老师？你可以保持一下期待，好吧？我们找到了比那个还好的供应商，好吧？
那就我们现在的
也很好。
对，
我们现在的那个供应商其实就是。是吧？之前直播里提过，就不再提了。那个供应商其实就是那个，
对。
但是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自己开模，我们是真机开模，他们是真机开模的模开模，好吧，不太一样，就里外里还隔着一层。但是我们
最近
还很好了。
对，我还看我们淘宝店上架了一款那个玻璃后盖的那个手机壳，是吧？玻璃质感。
哎，这不带货是不行，这一天天怎么这么多好东西等着咱们去说呀、啊？真的是。
对，如果我是因为之前用的硅胶壳，感觉所有的硅胶壳，不光是官方的，或者说我们的硅胶壳用久都会打油，我非常不喜欢打油的手感。但是我们店出了一款那个玻璃的壳，之前我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棒、
嗯！
这位朋友叫这个一堆表情符号，捂嘴、虚、皱眉、平嘴儿、笑啊、打哈欠、眼睛冒星。Mac 用户推荐用 K 创机械键盘吗？
这有一个，我还能推荐什么呢？就是机械键盘。而且还是优雅的无线连接的，而且还是默认就送你一套 Mac 的键帽，而且还就是说那键帽上都刻好那个 Mac 的，像那个 F1 到 F12 那些键的
那
些、
啊、
那
个弱智的快捷键，
就是标志的，好像你找不着第二家了，就找着了也不至于
刻着化，刻着化，买键帽刻着化，
最近花了一大笔钱是吧？
到时候森森刻着化键盘拿好，然后直播人给你们显摆一下，这东西不显摆白花钱，
给你们听声是吧？把那人头麦拿出来是吧？
反正现在在公司，我和彭总都用的是那个键盘，然后呢，手感怎么说？他用的加拿龙的那个轴，矮轴的话，其实那个手，高轴的那个 K2 还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手感，我觉得是倍儿棒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在 Mac 就是说 Mac 的机械键盘这些里面， 然后那个矮轴的话当然会损失一些手感，就是 K3 那个，我在用的就是那款，但是颜值确实高，我是选择了颜值，放弃了一点点的手感，是吧？
苹果设计部出来的人，
哎呀，但是有一个就是巨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破键盘它那个蓝牙是不可以连电脑看电量的，而且它那个唤醒和那个睡眠，虽然说你可以关掉那个唤醒和睡眠功能啊，它有一点问题的，就是不像那个苹果的魔法键盘一样，它那个唤醒和睡眠是无感的，这个你需要多敲好几次，敲三四次，然后完了以后呢它才能唤醒，然后再敲的时候你的键才能打到屏幕上，就导致你那个你电脑睡眠的时候你开机就用键盘去唤醒它，就要使劲猛砸个四五次，我不是很喜欢这点，所以我把那睡眠功能关掉了，但是关了以后呢它的续航就从一两个月变成
了。那键盘卖多少钱
啊？
那键盘卖多少钱？
300块钱。
三百块钱不
是。你要啥自行车想想。对，然后它就不能。
你卖这个 keyboard 还便宜，我操。
但谁比它贵
keyboard 能买仨那个。
Surface 的键盘啊。
那得有人买。
那你说的那做工好不好，是不是也一块铝弄出来的？
那还有那海洋垃圾鼠标呢，他也没按垃圾价卖
呀。反正这键盘有点小瑕疵吧，还是，但是 Mac 的话你想用机械键盘还是挺推荐的，总体上来说要能接受这些小问题就没啥问题。
OK， 那个湿气重的手机壳我们找到了，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所以说我们还得再考虑，
就真不会让你的 iPhone 不降亮度，可能也是我们预期太高。对，
Fairside 这位朋友说，要不聊聊彭总吧，老规矩，谁不在就说谁。我前两天封闭的时候你们说我啥了？
没说啥呀。
那他这老规矩一定是听咱之前节目了。
不可能，
老规矩不可能。你剪的，别
那样。对，
这小腰没颠他。我八点十分开始剪，你八点到八点十分中间那十分钟你说啥来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不可能。
那咱开着老规矩，彭总聊彭总。彭总这人，彭总这人完了，不让说了。彭总这人啥都好啊，就是工作太努力了，天天的白天最早来，晚上跟那是我这彭总，晚上最晚走，不是最晚走，他一般倒数第二个，我最晚走，好吧。彭总这人啥都好，就工作太认真太努力了，别的不行啊。彭总来了。
哎，凯伦呢？你还有麦吗？
有。
哎，
彭总刚才盯片儿去了。啊，咱片儿咋样了，彭总？
啊，
片儿咋样了？
那个对吧？等着看吧。
第八这事儿好听着有点那啥。那就接着书归正文吧，咱聊半年前天，彭总回来，咱接着聊新闻，好吧？两条新闻，咱就能说少说多少，好吧？第一个事儿是魅族，魅族这个事儿算是尘埃落定了，还是说还是水渐月一下是吧？还有一段水渐月的时间，但是看起来效果还不够拔群是吧？吉利将收购魅族79.09%的股份。魅族也正式将成为，这叫子公司吗？彭总，
都70多了还不叫吗？
啊，是吗？下属部门。
对，
那彭总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之前关于这个事儿好好的聊过一次，但是那次是猜，就是咱是按照他已经被收购了标准聊的，但是毕竟这次咱非常尘埃落定。
是猜吗？不是梦到的吗？
你有渠道，我们没有，
就
是吧？
梦到了介于猜和事实中间的一种状态，是吧？
这回可以光明正大的献策了，是吧？
早点又鸿蒙是吧？
嗯，首先这个对魅族，大家是怎么判断？是利好还是对吧？利空的吧？
那肯定是利好，
还能更差利好，真的是。
这有平台了，终于有钱能施展身手了。
哎，对对对，而且咱们上次其实分析几个结论，我觉得再拿过来再重复一遍。第一，吉利是一个有很多成功的收购案例的一个品牌，其实相对来说。他对于这个企业怎么做产品，然后这个是很开放的一种状态，他非常尊重这个行业内专业的人，对吧？而不会说是像某些大的互联网企业拿了以后就开始洗脑价值观，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不是的。啊，吉利起码是有一些这个成功收购案例的。所以这个第二件事，吉利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
对
吧？
对，非常有钱，
非常有钱的。对自己的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这个。希望啊，对吧？魅族手机能够再缓过来，这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利好，终于可以有钱有资源去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了。但是
啊，
问题就是，这个魅族还是咱们最开始想要的那个魅族嘛，对吧？因为黄章个人的股份应该占到7%还是8%，反正个位数了，大概这样。
这都算得出来啊？
你自己看嘛。
啊。
70%做稀释嘛。
啊。
好像说是淘宝退出了是吧？还是怎么样？我记得，反正就是现在吉利是真大哥了，
真大哥了。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洪正基本上就是全都隐退了，就是自己还是闲云野鹤了，对吧？自己这个这财务自由想怎么玩怎么玩了。但是真正极力收购的完全是魅族曾经做手机的经验，对吧？踩过那些坑，对吧？做 OS 的那个经验，我觉得如果再做这手机的话，真的不一定回到我们最开始喜欢的那种小而美啊、差劲那种状态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预期也应该是再放低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说起码我们可以期待十九了，对吧？
啊，你参加主理人计划了吗，彭总？
完全没有，对。但是因为
咱们节目里给他出主意了。
哎，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可以认真的期待一下这个十九了。
嗯
啊，不管是十九是今年初还是明年初，到底是八 plus 近万还是未来的这个新一代的？我觉得，
彭总，你觉得就是？魅族黄章老师接了是这个咋说法？他还
不能够，
他
不可能
这个不能够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就是我们期待的螺旋侧为首
啊，
不会再重塑江湖
啊，
不会再重塑江湖了，
就不干了呗，就
啊对，
就留点股份做实项目
啊
这种感觉是吧？
对
啊，
所以大家不会出现这个说黄章再重新做一个产品，对吧？我们当时分析过，就是我们期待的其实是，对吧？按照魅族那核心那几个人的审美，对于手机的判断，
啊，是这理儿，
但是不是了，对吧？那人也都已经走光了。
他开始摇人了吗？
没有摇人，
还没摇人呢，
没有摇人，
钱还没到账是吧？
对，从私底下的这个消息来看的话，好像没什么这个叫什么金，就是这个。就是此去黄泉招旧部，金旗十万
斩阎罗是吧？
没有，
没到斩阎罗这个部分啊。
招旧部这个环节还没到啊。
招旧部不好摇吧？那边工资好像高一些，深圳好像比珠海大一些是吧？
嗯，对，
不好说，不好说，好吧？哎，希望魅族一切顺利，真的是希望魅族一切不容易。这厂商，国内手机厂商能活过十年的，其实洗来洗去洗两轮牌，最后就是还活着呢。
细节来看的话，其实也不是说吉利收购，对吧？大家也知道它是那个吉利整个做车机系统的那个公司，对吧？也是吉利的一个子公司，对吧？全资子公司它去收购的，所以它一定会归到那个整个车机系统这块去做的。
啊，你看这儿有朋友说了，核心层没回来，基层中层回来不少。你 ID 给你记一下，咱俩先，我先关注你一下
啊。
咱们下了直播细聊，咱们私信细聊，好吧？咱们直播间怎么都是这些人？厂商的朋友怎么这么多？真的是，你是哪个猎头的？你要不是猎头的话，你可能涉及到一个安全协议的问题，好吧？那咱聊下一个新闻，好吧？这也是咱的老话题了，罗老师退博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告别主业了，好吧？这十几年间，罗老师一直是一个从博客到微博博主的身份过活的，好吧？说是要退网再创业了，彭总，他摇人了吗？
摇人了，
摇人了，
这个不停在摇人。这个晚点的那个采访，其实释放出了特别多的一些信息，
很漂亮，搞得写得很好看。
包括他的决策过程。包括他这个对于外界的一些猜测的一些回应，基本老罗这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优点，就是说他想啥说啥，很坦诚，他不会说是藏着掖着。
那倒是，
除非
完了以后听不见了，
除非他下一个阶段又那什么了，又变了。
人生的每个阶段是吧？
对，
不回顾上一个阶段，只看下一个阶段。
这个有几个信息，我不知道大家从那篇文章当中有没有读出来。我个人认为有几个不是，就是有好的一方面吧，有不好的一方面。首先呢，这个做所谓的 VR AR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如果从简单技术角度来出发的话，就是整个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达到说是能够出一款跟这个 Oculus 或者说苹果的 VR 一较高下那个产品出现，这个差距远比最开始的时候做手机那个起步差距还要大。
嗯哼，
就那个时候可能国外有些这个好的手机已经出来了 ，iPhone 啊，什么三星什么之类的。哎，我们国内攒一个基础设施，然后去追，那个差距反而还挺小的。现在这个国内的 AR 和 VR 跟国外的一些这个做的非常优秀的产品，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边暗含的一些技术，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 就包括这个SLAM 机器识机器识别对吧，然后这个 AI 计算，然后整个的定位系统，这些算法积累了这么长时间，国内没有见到是这方面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公司。反而是国外其实很多这个人一直在积累这件事情，一直就没有变过方向。所以定位这块，延时这块，算法这块，咱们国内大多数还是在用一些国外的开源的方案再去做。就如果我们这时候再去重新建立一套这个效果特别好的定位这个算法，这件事情反正我是没有看到国内哪个团队做的挺好的。至于说是罗老师自己这个团队能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非常牛逼的这个底层的一个算法的搭建，这是需要烧特别特别多钱的。我希望他能够达到吧。如果他这方面的基础设施没有的话，那咱们再看硬件。硬件的话，就是不是说找几个光谱岛的这个公司就能够把整个硬件给搭建起来了，对吧？他的整个
把后烂子收了，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显示色彩，然后整个的这个投影的这个方式，还是用这个小的 LED 的方式，这件事情其实
过时了。
对，国内好多人其实并没有做特别好，还得真正的核心技术还在这个索尼啊，对吧？其他的一些
索尼是吧？
对
啊，这儿有它
，Microvision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厂商手中。国内唯独说是跟国外追平的，就是光谱岛显示的那块，就是它那个屏幕，跟这个背景的这个叠加这块，它国内确实做的还可以，但它并不是特别核心的那个组件
啊，
所以这个坑是远比手机要深的多的多的。然后呢，这个罗老师又非常非常自信的，对吧？比当初做手机还要自信的这个
没有吧？他这次没先开发布会。
是吗？但是他也把苹果没有创新骂了一顿嘛。这个套路
常年这样
啊，这个套路跟之前一样的。
咱们也说嘛。
对。所以让我们这些希望老罗成功的人肯定是捏一大把汗，因为他如果这样，对吧，无知者无畏的去投进去的话，很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
他不做行业调研吗？
他之前做手机做了吗？做行业调研
了吧？应该做了吧。他觉得做的不行，所以他才来做，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就几乎就不太可能，因为你们会看到很多文章就分析这个 AR VR 并没有给罗老师留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丝希望是在哪儿，就是说罗老师已经成熟了 对，就是他用这种姿态，其实他内心当中不是这么想的。
给带货了。
对对对，他有可能是用一种非常强势的骂这个苹果没有创新呀、什么之类的，但他其实内部做了很多的这个实打实的准备。因为对吧，因为经过了这个直播这件事情，对吧，我们姑且认为罗老师变了。而且这个在直播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他认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了。
不容易
啊！对对对，就是你去跟老罗这个没做直播之前去聊，和做直播之后聊的话，你会发现他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他挺尊重这个专业的人那些专业。
确实不容易、
对，因为
转性了。
对，因为直播这事能成功的话，其实那个所谓他经常去说的，他给那个 CEO 老板叫李军打工、李军这个人其实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对于这个。整个 MSN 的体系化怎么能够把老罗这个抽身起来，不要太依赖老罗，怎么让这个梯队的这个主播能够顶起来，包括整个后端的怎么供应，怎么去培训，怎么去选品，
学问啊。
对，其实李军做的很多事情是老罗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如果老罗全程去盯这个直播带货的话，一定会做成这个又是以自己为核心，自己一上镜就卖得出去，自己不上镜就卖不出去，一定会做成这样
啊。我刚才看他们直播间没有罗老师不在
对，
上礼拜就在了。
对，但这个结果就是老罗尊重了专业的人去做专业事这个结果，而且这次上来几板斧，对吧？一个是找合伙人，自己不是最大的那个了，他起码找了行业内几个专业的人去当合伙人，
先把债务的事解决好。
第二件事就是说直接退网
啊
这件事干的其实也蛮漂亮的，就是
很吃亏、你说你退网了 ，Apple 视频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途径，这种感觉。
但是。他在网上那种瞎说的这种感觉，到底是
他自己不
加分
不就完事了吗？何苦这样呢？
对对对，我觉得用这种方式的话，让自己稍微禁止一下表达欲，还是对整个新产品是非常
好的。罗老师存在最大意义没有了，他禁止了他的表达欲。
对，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对吧？最终这个拉扯，对吧？到底是自己这个无知者无畏投入的一个新产业， 还是说真正尊重专业的人专业的事，然后最后两方面的原因拉扯，最后他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最后看结果吧。但是我预估是不是特别好的。从那个晚点的整篇文章叙述过程当中，我推出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结论，就是他不喜欢 VR
啊，
就是说你看他做 VR 的整个结论，
他只是觉得 VR 下一个风口。
对
啊，
就是他跟做手机不是特别一样，就是他推出来这个为什么要做 AR， 整个的逻辑就是说因为 AR 和汽车是风口，所以我汽车已经做晚了，所以我去做 AR， 就完全没有说是对吧，这个
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
而且
说有点
他本身不是特别愿意天天带着各种的 AR 和 VR 眼镜去研究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他手机不是这样，手机他一定是天天拿来这块去摆弄的。就是如果说是刚才说的两个因素不停在拉扯的话，最后决胜因素可能就是说罗老师内心当中他热爱不热爱
啊？
对，因为他也不热爱直播，但是他赶上风口了，他做成功了，所以他内对，所以他内心当中对于哎我不热爱一件事是否也能干成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种幻觉
啊，
他一定会一定会这么觉得
高，高都让彭总也高完了，我就明白彭总的意思了，
就是所以他在选赛道的时候肯定是找了一个绝对风口的赛道，但他可能会忽略了自己热爱不热爱这件事情
啊，那就交给专业的人干就完事了。哎，前后就串上了
啊，希望他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内心当中希望他能够做成，但是如果你真问我理性的预测的话，哎，真的挺难的。
张老师，你觉得呢？
张老师，你觉得？
我觉得我看他那个文章啊，其实他重点想透，他重点一直想透露的就是他想做的是一个那个 OS，
嗯，
是一个操作系统。他不是前面一直也说方案
供应商了，
也说这中国人从来没有做过操作系统嘛，然后这一次要做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是不是个风口吧，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事儿是件他特别擅长的事儿，就是系统。
嗯啊，做过产品经理。
对，因为毕竟 Smartisan OS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对
吧？
对对
对，
苹果学会了。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现在的 VR， 就是我没怎么用过 AR 设备啊。HoloLens 我也用过，对，
用过啊。
其实所有那些设备都用过，然后我们以前也跟彭总探讨过，就是感觉他这个就这些设备啊，缺少一个特别好用的那个操作系统。缺少一个操作系统，
这郑老师其实已经表达完这个意思了。我接着稍微说点这个反驳的话。首先，郑老师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整个说实话，现在不管是 AR 还是 VR， 包括这个苹果还是这个 Quest 2，还是中国的这个什么 Pico Neo 或者什么，没有一个好的操作系统。
对，我觉得那系统
还是好的。它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基于手机的逻辑在做 VR。
就还是一堆卡片，就是一堆屏幕，
就是以标签以图标的方式在组织一个一个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按照整个把这个 AR 和 VR 的优势利用起来这样一个很好，就是没有从底层逻辑去想 VR 和 AR 的操作系统应该怎么做。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罗老师真的是挺适合做这样一个。
对，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做系统。
然后后边但是来了，
哎，我想说这但是、
啊、好，
我想说但是，就我想说的但是就是他说这公司重点是写代码的话，那这套代码到底应该跑在一个什么平台上？就是其实这问题特别简单，就只有软硬件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
软件生态才有意义，要不然
对才
有
意义。然后他那个整个这个文章看出来就是透露出来他想写代码，然后他要做一个那个代码的一个护城河、然后再怎么不行了咱们就去卖代码，反正我这个是肯定不太会赔本，我最不济我就把我这个整个代码把我这些专利都卖了。但我现在最最最好奇的问题就是他这所有这些代码他无论是 AR 还是 VR 他到底跑在一个什么平台上呢？
我觉得郑老师隐隐约约的就是我那表达意思，就是说大家知不知道做一个系统其实逻辑简单推断一下就能推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生态，这不用废话了，对吧？那么生态是怎么得来的？就是你得
开发者，
你得讨好开发者
啊、
然后那个开发者怎么才能够讨好？
开发套件
你各种开发套件、然后并且告诉开发者这是未来，
用户够多，
然后你要足够了解技术，并且把整个的技术发展路线图给这些开发者形容的非常的精确。这件事是罗老师擅长的吗？就是真的把整个开发的技术未来写得很清楚，底层这块的这个判断非常清楚。我觉得罗老师更擅长的是突然想到一个最上层的一个应用、
对
吧？他真的可以在这个AR 或者 VR 的系统当中想特别好的交互方式，什么这个全交互的就叫什么。但是 如果哪天让罗永浩同学，罗老师在这个叫什么新锤子的开发者大会当中上去去讲，对吧？给那些开发者去讲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技术路线是什么？
求他别讲了，
我们先开放哪些 kit，对吧？然后开放哪些接口，大家可以用这些东西去做哪些东西？这件事我是想象不到的。
嗯，这朋友说了，罗老师擅长难为开发者，
就
你得给 smart 哦，你给 one step 适配是吧？
就是罗老师表达欲太强了，他特别希望做出一些这个好的这个灵光一现的这种什么大爆炸或者一步这样的好的应用，然后去给对，然后去给别的开发者去做示范。
嗯，
但是他不是特别适合就躲在幕后，像谷歌也，谷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叫什么生态的开发鼓励者。他不太适合去躲在背后去鼓励那些开发者去按照他的那个生态逻辑去开发一些
台子，可比唱戏难多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电影评论者或者说是美食品鉴者，他不是一个
好厨子
和导演
啊。
我也想表达这个意思，我就感觉他其实特别适合做系统，其实他做出来系统绝对是那种非常惊艳的，惊为天人的。但是系统的下面就是平台嘛，就是得搭台子嘛，就是他这个他该怎么办？
嗯
啊，
就是你怎么去撬动更多的开发者在你这上去做适配？
嗯，
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台子上表达的非常好，唱的戏非常好，大家愿意跟的。
但是黑微软是吧？都。
但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可行性的，就是说他这可行性在哪儿？就是做一最烂的打算，就他还是在安卓上面做出来的这套系统，因为
啊方案都是现成的 X2 是吧？
因为 Oculus 那套系统其实还是跑在安卓上的嘛。
对啊，
对
啊，对。
但是他跑在安卓上，但是他又跟安卓完全不一样，就你几乎感受不到那个安卓那些就不好的烂的
Smart Design 是吧？
对对对，可能他这个还是有可行性的，但是
说到底还是唱戏这事儿。
就说到底，他还是没有搭台子
啊。对
对啊，所以。大家怎么看？我现在看不到，我现在马上把那个大家弹幕打开。
大家说你是龙学家，彭总。
现在有这么一个职业了，是吧？
然后这位朋友问说，会因为系统好用，选一个贵一点的 VR 吗？
因为系统好用，选一个贵点的 VR， 我是吗？
啊。
我肯定选一个硬件性能强的一个 VR
啊，
我不会因为系统好用，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是像笔记本和这个手机开发初期，它的主要矛盾还在于性能的这个
瓶颈
啊。对，就是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系统，你会买一个，就是在586和他们那个奔腾什么的，这个之间，你会选586吗？肯定还是不会的。那个时候性能还是最重要的一个。
对，我也是。如果能选一 6K 屏的 VR， 我绝对不会选一个 4K 的
啊。
但如果真的在硬件上已经竞争到就是无所谓了，对吧？差一代半代，用户已经在体验不到差距了，那个时候系统的优势肯定就体现出来了。
这朋友问的挺有意思的，罗老师，朋友，你觉得他是主动退的，还是投资人让他退的？
哎，这是一个挺好的话题，我突然也想到这件事情。
你倾向于的话，
主动退什么？你说退到
退微博啊？
这一定是投资人让他退的
啊！
这一定是投资人让他退的。就是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说这个老罗，你要想干成下一件事儿，对吧？第一件事儿先那个挥刀，就是第一页嘛，欲练神功
是吧？
欲练神功先那个，
把自己最大一条胳膊给砍下来了。罗老师2000多万粉丝吧，好像就没了。
就不转让了吗？也没有。
哎呀，
他是会偶尔发一些跟那个带货相关的。
他现在自己官方账号是就这个嘛，交朋友官方带货直播间，他不是罗浩了，疼啊！我天，搁我可舍不得
啊！
这号卖号都能卖个几百万，
对吧？但欲练神功嘛，没办法，这一定是他的合伙人给他的建议，并且他从相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迈出了第一步，对吧？就收起自己的表达欲，好好的这个听人家的建议。把他这个做产品灵光一现这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他这个满嘴这个没有把控的这个缺点给他收敛一下，
有点难过，好吧，作为一个看着罗老师博客长大的孩子，看着他说退网了这个事儿，让我一时间有点接受不了。好吧，
但是你想啊，交个朋友给他的一个天价分手费，虽然李老板李军跟他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亲兄弟最后也得明算账， 给了你这么多钱，然后这个你这个宣传渠道，你不给我吗？对吧？
但是后面会赔掉的，一定会赔掉的，就像那号白扔了，多可惜啊！
哎、是
难过，嗯，
价值大几千万啊，对吧？
得，这号
给了几个亿的分手费啊，对不对？就相当于罗老师，你后边欠的债，我们直播间全都还，对不对？只需要你把号给我，并且偶尔一礼拜来我这儿一次就完了，剩下的事我帮你还。
嗯，
这个分手费也可以了，对吧？
这事儿是肯定这么个事儿啊，但是作为一个
对
不花钱的白嫖粉丝来说，还是挺难过的。
这有什么难过的呀？就是
以后少了一个输出声音的一个渠道，罗老师说话可比他卖的东西有意思吗？
罗老师退网了，
嗯，
但是他做那个新产品没有退网啊，
嗯，
对吧？他做那个新产品哪天建一个官号，我们知道这个皮后面也许就是
罗老师什么罗永浩。什么那个辟谣的那个是吗？
哎、对对对对、嗯，那我们也会关注他嘛，没准过一段时间又变成一个大几百万的号了，很有可能。
嗯、然后那彭总突然有个小问题，那作为一个抖音平台的咱们现在一个主播是吧？你觉得罗老师这几年的带货生涯还算挺成功的是吧？四大天王他是最后一个倒下的。
嗯，我觉得非常成功。当然，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说，他成功在哪儿？
他人设没塌。
对，
嗯，
就是
他自己稿子也写了。
就是我这个人不是那个，就是只记着过去自己判断对的那个，只把自己啊哪方面预想的特别对的那个记忆留在这儿。
嗯，
我现在后面想说的几件事，其实是我对于罗永浩带货预测错的几件事，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说
他成了，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老罗带货完了以后，我们去深聊了一下，当时那个凯伦也在。其实当时就当时这个，其实我想的是这样，就是你应该把你之前对数码了解这个风格给它发挥出来，就有点像希望让他做那个新东方甄选那样子，就是一定要带着你以前的这个人设在，你在直播间不要光想光喊那个逼单了，还有几单，然后这个价格都便宜，
促单是吧？
对，你从五分钟讲一个品，你稍微扩到十到十五分钟，讲清楚这个为什么好，你的判断逻辑，甚至是罗老师亲自用完了以后，在自己家里边的这卫生间啊或者洗手间啊，对吧？摆过这个东西，就真的去从一些这个评测啊原理，就有点像那个他说那个霍菲川口，对吧？你真的拍一段小视频，你自己进到那个净化器的小房间里边，怎么去？把在五秒钟还是十秒钟之内把那个空气净化完了以后，跟观众讲清这个逻辑。当然，罗永浩斩钉截铁的，不行，彭林，你说这个东西不适合这个抖音直播。你十五分钟讲一个品的话，观众早就跑了。然后那个你绝对卖不好，你最终还是要尽量的感性一些，让这个价格呀，或者说这个逼单促单呀，就还有几单了，这方面站到一个主角，你才能把这东西卖出去。当时我也不相信这件事情，但其实人家老罗变得
是
成功
了。
对。第二件事就是说，当时我还是特别不理解，就是老罗，你既然做直播了，你就应该人设就是好好给大家去做选品嘛。
嗯。
你千万别带着说我是为了还债，然后不情愿的给大家去做选品这样的一个人设，这个你怎么可能卖好产品呢？对吧？你干脆就不要对外去提这个还债这件事情，你就好好的说，我今天老罗，我就是给你去做选品了，我这个认真去做抖音直播带货了，跟还债没关系。
嗯。
但是罗老师不是这样。
嗯。
罗老师这方面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我未来就是不做直播，我未来就是要做产品。我为什么要现在告诉大家我是把这个直播当成事业了呢？我为什么现在就要，对吧？
嗯。
当时我就觉得大家买你的东西是因为你认真去做选品了，而放弃这个还债这件事情了。你如果告诉大家是为了还债迫不得已去做直播，大家就不买了。当时我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逻辑。但结果
人家是对的。
但结果现在事实也是证明人家是对的。
对，
所以不是什么罗学家的。就是
人家是没干错事嘛，对吧？
对，所以当然有些人他就不记得当时的判断了，我还是记得当时我这两个判断其实带着很大的问号去跟罗老师沟通和交流的，但其实现实是人家把我们给
说服了，人家教咱不少事、
啊、对，人家教
咱不少事，谢谢罗老师的、
嗯，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价格没下去吧？
啊，对，好吧，所以就是咱们谈的话题就是罗老师做直播这块牛逼不牛逼？我觉得这几个关键判断是很牛逼的，尤其是他上那个脱口秀，很多人是拦着他的，说你就好好去做你的直播，变成一个直播的那个专业的人。
他不上脱口秀哪来四大天王这说法？
对，他如果不上脱口秀的话，他的这个用户流量来源其实很小的。
对对对对，
老罗当时就极致判断，我一定要去出圈，我一定要去让更多人认识我。
嗯，
对吧？
还是挺超前的一个人。现在想想，
对，当时咱们跟老罗聊的时候，他已经告诉咱们了，已经跟那个李诞，对吧？已经聊这脱口秀的事了。其实这方面的判断其实是挺。
但是
挺厉害的，
有一说一，咱有啥说啥。彭不是彭，这个对呀，罗老师他们直播间从我们知道有这个事儿开始，他们直播间一直把质量这个事儿确实看得挺严格的。
啊、对，除了三 C 这块，因为三 C 这块我们太懂了。
嗯，行吧，那还是很希望我罗老师下一步创业能够早点看一下产品，然后早点让我们掏钱，好吧？我们很期待这个选题。
嗯，对，而且。你看罗永浩在采访当中特别低调，说我们五年之内呢不一定会有这个，对吧？
我得等到五年
总是性的产品出来，我们已经做好了五年，就踏踏实实的背后做系统，背后做几个这个，对吧 ？OS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 ，Smartisan OS 在手机风起云涌的时候不出手机，对吧？只是躲在背后做系统，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在 AR VR 身上，
它能扛住，
能不能扛住？对吧？
哎呀，就是希望。
但哎，难点就是说现在 AR VR 不是特别成熟，想做到特别轻薄。我坚信罗永浩的审美也是希望这个设备做得很轻，对吧？不是一个负担。这件事情在硬件上有点达不到，就跟乔布斯似的。
嗯，
乔布斯人家最早最早很早以前没从苹果被赶出去之前就想做这 iPad 这样的东西，轻薄的东西，但是当时技术达不到。
嗯，
但人家并没有吹牛逼，
嗯，
人家就是达不到，人家不做了，直到。蛰伏到等到这个技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轻薄东西，人家去做就完了。
创业失败还会回来带货吗？说话真难听，这出师未捷，这说起来就感觉很不好。但是罗老师他们直播间现在头像还是他哈，
嗯，
挺有意思的。
肖
木老师呢？
对，算力怎么解决也是一个问题。苹果可以，
赵老师问森森
啊，苹果可以开发那个自己的专有的 VR AR 芯片，但安卓谁去做呢？
谷歌，
对吧？所以咱们大家关起门来，咱们再给罗老师出上中下三策的话，哎，对吧？
还有策是吧？
国师对吧？咱们做一个这个国师梦到
下策呢？
上策啊！
啊，先说上策
啊，是等那个苹果出了产品以后
啊，
你再出来去创业。
你这儿哪儿哪儿哪儿做的不行？我们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安卓这些资源也全都互联网这块集中了，甚至说是你跟那个高通或者说是说联发科 MTK 说给我单独研发一个芯片，人都愿意干，对吧？就是因为对吧，方向已经明确了，我不用再去试错了。
嗯，
啊，那个时候而且国内产业链也都知道往这块去使劲了，因为只要往这块使劲的话，就是苹果概念股直接这个腾飞了，所以整个的大势已经到那了，你到那个时候再去。叫什么？这个就起码不是先练。
那罗老师不做苹果咋做呀？
这就是下策了吧？下策就是在苹果没做之前，你上来这个告诉这个行业 AR VR 就应该这么做。
嗯。
结果突然苹果出来了，发现跟你的方向不一样，你就只能硬着头皮说苹果错了。
嗯。
对吧？自己对。嗯、那就看你能扛多久了。你这个，
中策了吧？中策。
中策是吧？
啊，
搞
联名嘛，是吧？跟 Pico 搞联名
啊，
对吧？
对对对，中策呢，其实就是，你真的傍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手机厂商
啊，
对吧？跟他们去做一个绑定，
去雷军的公司喝咖啡，
啊、不管是小米啊、华为啊，其实罗老师跟华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对吧？你直接跟荣耀或者跟华为的话，直接把他的那个。AR VR 那个体系，你直接拿过来去做。
哦，华为那个 VR 眼镜还挺有兴趣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这么一个，对吧？
总要找
一个位置，
背书是吧？总要找个靠山，自己干。现在这行业不好干。
哎，你就鸿蒙的 VR AR，
哎呀，呵，起飞
操作系统，
当时就炸裂，好吧，就炸裂。
你赔这个华为和荣耀的钱是吧？来建立自己的团队，来锻炼自己的队伍。
恶心人是吧？没有这样的。行
啊，上中下三色吧。
嗯，上中下，太带劲，我天，带劲。哎呀，那希望罗老师能成功吧。反正不管咋说，这五年的时间还是可以让罗老师再想想办法，好吧？再想想办法。
哎，正好这个话题，森森也应该好好聊聊。森森
什么话题？
罗老师，
罗老师做 VR
哦， 哦，
你欧啥意思？
这个国外有小张，咱有老罗是吧？
嗯，能成吗？
我觉得罗老师做手机做完，应该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吧。
嗯，
而且罗老师，
您这没说教训，真是给面子。
我说实话，因为这几天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罗老师当时的几个采访，我觉得。反正我现在对罗老师认识和他做手机认识感觉不太一样，
嗯，
是吧？
我真，就退一万步讲，好像罗老师真的除了做手机也没做什么太失败的事儿啊，别都挺成的。
牛博网，
对，对呀、啊，
成了吗？
不是，这个是特殊原因，这是特殊原因。
那个
他当老师，
老罗英语，
他也没赔吧？
老罗英语，他是后期自己不想干了，
对啊。
啊，做不成就叫不想干了，
感觉是他后面好像就感觉心不在此了，做手机。
然后那个手机
是挺帅
啊，
他总共就干了这么几件事儿
啊。
这新闻
教英语的时候，就是代代相传，
能把方舟子逼绝路上了，也没几个人啊。
这打假了算不是扫黑除恶了算是
讲相声带货，好像也还行
啊。
对对，就反正起码我觉得他有想法，
嗯，
而且 AR 这个行业。说实话，罗老师如果想法能派得用上，
别说鲨鱼皮，别说鲨鱼皮，不要说人
是鲨鱼皮，不
是
救命用的吗？
那个子弹短信改名叫啥来着？
聊天宝这事儿，
聊天宝，聊天宝，
这不都是续命操作？
速换组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人
怎么着？那个接短的事儿就不让说是吧？
别说了，别说了，说点高兴的是吧？罗老师开创了新的时代，高兴的，说点高兴的，
感觉还可以啊，因为现在 AR 除了。小张他们就除了那个 Quest 的，好像国内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应用去铺开吧。就比如说 Pico 的，现在好像更多我看在线下展览，起码我去线下看就是游戏，还没有什么创新点。所以万一罗老师有什么奇怪的思路，无限屏是吧？
真正满天繁星是吧？
对呀对呀，
这么看
用上了吗？对。看看吧，挺值得期待。
嗯、
起码罗老师开手机发布会还是挺有惊喜的吧？咱就纯
这是有啥说啥、啊，大家、咱们公司一直对罗老师产品都
功能点交互这块还是可以的，对吧？
对啊，你只要不让他负责硬件是吧？负责软件，负责交互，我觉得问题不大吧？而且我不知道罗老师这回的新创业这个公司他自己话语权有多大呀？
对，庞总不是说了吗？这回信专业人了
啊，信专业
有很多跟他地位同等的合伙人了
啊，就他
微博上
说
啊，
就是他不敢跟别人拍桌子是吧、
啊？
不敢骂对面了是吧？
对，这个应该挺好，应该挺好。
行，真的很，反正他张嘴就是五年，这杆子支的有点远，希望他能
罗永浩要说了做 AR 没说做 VR，GXMIFS 这个。不可能的，这个 AR 是最终的远景，中间过度脱离不了 VR， 对吧？如果说是想有点价值挣点钱的话，你得先从 VR 开始。
行吧，
最终的目标是 VR， 对，
嗯，最终目标是 VR， 对，
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行，希望罗老师加油吧，希望他还是多发微博，我真的很想的，好吧？那咱
对，虽然我们预测就是，起码我刚才你不在的时候，
嗯、
我预测是相对来悲观，但内心当中对，但内心当中其实肯定还是希望他能够做成的，是吧？哎，我是不是把两个人全都照顾到了？
哎呀，
高情商，高情商啊！
那咱就再接着聊会儿天吧。咱之前其实我跟森森已经聊了很久，咱看彭总在这、嗯。对，彭总，刚才有个哥们问你博朗五系的事儿。博朗五系值得买吗？
博朗五系啊，挺值得买的。
啊、
我觉得几个这个刮胡刀里边，博朗五系是我最推荐的
啊。
嗯，
博朗五系有座吗？
嗯，它有座的版本。
啊、那行，
松下默认有座，松下默认有座。
哪怕就算是小猎豹，虽然是国产的头，但是效果也挺好的，对吧？嗯。
哎呀，刚刚有好多网友在问那个。米家的事儿聊了吗？
啊，对，朋友米家，他们说
米
家、
哎、对
米
家昨天崩
了，
米家不应该最受影响吗？
那个，我们的线人是怎么说的？
他那边也有线人啊？
不，这他不管，他自己事儿就够多了，
没来得及做梦。
对，就反正我是发现，我以为空调坏了，后来发现是金凡的事儿。
刚才有个哥们说了，给自己家小爱同学设想叫雷军金凡。
金凡开灯
啊！
那天晚上我发现是我，因为我的是小米家和 HomeKit 双平台的嘛 ，HomeKit 没事，一点都没事。
嗯，
对，难得 HomeKit 比小米家好用了。对，
就比烂吧，比烂吧，确实。但是我觉得那个智能家居这个事儿，不跑在本地，不允许你跑在本地这种事儿，确实是非常不靠谱的一个操作。
对，这个我觉得对安全对隐私都是挺大挑战的，就所有东西都放在云端交给小米。
不是，主要是我家 WiFi 也经常有问题，然后
这个话题咱们之前聊过。首先呢，就是说苹果它其实是以用户的隐私和信任是当成最高优先级的，
嗯，
所以很多东西是跑到本地的，甚至连这个语音识别都跑到本地的，这就导致它的其实这个进步是非常缓慢的。
嗯，
就是从这个语音识别到这个功能拓展到什么，它是一点一点来，已经发展这么长时间了，其实能够控制的这个种类啊，其实也挺有限的。但是呢，这个小米是另外一个思路，对吧？它全都是这个中心化，不走本地，然后，真的是万物包容，什么东西都可以控制，
嗯，
都可以卡进来，
嗯。
但是可能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心化嘛，对吧？这个真的是很难避免。前两天我也听到别的，对吧？有一些这个公司它用了什么什么云，它可能也因为基础设施的问题，导致这个有一段时间这个对崩了。这个那咋办呢？避免不了，对吧？如果他有能力的话，这个赶快去修，这种没什么问题。
但是方便。
我看他是没有说我们要问责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
哎呀，修好了就完事儿，
哎呀，
问责。
B 站那次大崩溃问责了吗？真是的，
不能再说别的事儿了，
整整四个小时。
哎，这词儿说的一会儿妈账号没了，不能说这
个。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然后但是还是连小米这种米家的服务器是方便一些，对吧？
它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在你家里头如果没有公网 IP， 尤其咱们国家其实公网 IP 已经几乎没有了，
嗯，对，
然后你又自己又不会做那种 DDNS 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在家外边用外网控制你家的家居，比如说你想回家之前把你家空调打开，那可能实现就有一点点繁琐了，
不是连 WiFi 就可以了。
不，但是这其实是实现的繁琐，其实是个伪命题。你用一个外置的硬件买一个那个东西可以做到，像比如说不说智能家居，之前像那什么向日葵之类的，你可以就购买一个硬件，普通人不需要这些
啊。我们买智能家居就是为了方便，我的天。
对啊，就不需要
向日葵了上
啊，不需要这种知识，你可以访问到内网，
嗯。
但是呢，就像苹果它是怎么做的嘛？之前是你把 iPad 搁家里头。
对，现在取消了，这功能取消了。
但是现在是用 HomePod 是吧？
对， iPad 已经不能作为家庭。
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呀，这是一个没有毛病的做法，应该这样做的。
但是苹果的前提是 HomePod 确实是，如果你是苹果生态的话，家里有一个 HomePod 不奇怪。但是米家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头虽然很电视灯还有各种乱七八糟是米家，但是我家里头并没有一个小爱同学，因为我并不需要小爱同学
啊。对，
我的小爱同学是集成在电视里的，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给我放在电视里呢？放在电视里上，理论上也没有问题吧？因为我的电视是不会移动的。
但是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这个米家整个 app 它全部依托于互联网运行，就是说，理论上它是通过局域网去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比如说我那个灯带是吧，我可以用电脑的软件局域网去控制，包括台灯你可以写插件用那个 Homebridge 去控制，这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呢，就是说那天的时候是米家那个程序打开都是崩溃的。
对，因为
它需要你先联网获取我有什么设备，这就很离谱了，这其实是很离谱了，就是应该是我自己在局域网探测，
哎，
是吧？
咱们直播间有多少人用小米，对吧？帮我刷个一，我看看。
你家的智能家居是吗？
对，家里边是这个米家的刷一，这个 HomeKit 刷二，这个我看看大家这个比例都是多少。
啊，我看哪是 HomeKit， 是大财主的套。
哎，对，
米家二是
装逼的机会来了，大家有没有这个？
第二个。打二的都是大全
都是，就没有一个打二的，
对吧？
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打二。
哎，我想知道有什么用其他平台，比如说什么天猫精灵的整个平台，
对，可以打三是吧？天猫精灵、
华为什么之类的。
你看这个，所以这里边告诉大家一结论：虽然小米崩了，但是它现在仍然是最可信赖的这个。
就是因为它可信赖，然后大人用的多，才崩了，才骂街了。
对，
当然了，苹果
什么叫做不可信赖？就是用户越来越少，新入网的用户没多少了。
哦，
这个交的费用越来越少了，你就知道这家开始收多了。对，开始就跟当年你的网盘一样，
唱无锡不
是，就是你突然发现他开始卖什么年卡，什么这个充399用一辈子，哎，完蛋了。赶快
最后一波了，对吧？
最后收割一波了，就是如果哪天遇到这个新用户越来越少的时候，已经着急开始收割了，那么这个生态就没什么可值得留恋的。
好多一，
现在刚才说那么多一，
对
吧？说明这个米家的生态还是挺可信的啊。
嗯，他 还有朋友问说，用的本地网关能防止米家服务器崩溃吗？这个的话，其实本地网关只能是那些自动化跑在本地上，你要用的时候 ，app 打开先连米家服务器，如果连不上，就给你告诉你软件不能用，你有什么都不好使。
就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就是米家现在的控制逻辑是 WiFi 优先，网络优先，就是你假如这个设备它能用网络，它一定会优先给你用网络，哪怕你两个面对面用蓝牙都能交流，但是它也不会用蓝牙去给你控制。但是小米现在反正它已经越来越走蓝牙那条路线了，看新的智能家居都是走蓝牙了，只有老的那批还是走 WiFi 走 Zigbee 的。我觉得小米既然已经押宝走蓝牙了，那他应该也意识到，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放云端，可能对他也没有什么。
那得经过挺长时间
啊，对，很长时间的一个过渡，他起码得把第一批用户全都淘汰掉的时候，才能。
啊，
我就是那个被淘汰掉
的。我是被淘汰
的。
啊，对对对，就是最好的那批用户是吧？
嗯，除了苹果都有。
嘿啊，这叫麻黄老师问 ，i5-12450 的极显不打游戏够用不？
太够了，现在极显都很厉害的。
嗯 ，OK。Cephalian Rose 陈彭总能推荐一个小户型用的厨师机吗？谢谢。厨师机彭总研究吗？
没有研究。
感觉北京现在
咱们北方
厨师机了啊。
对，确实触及
北京这两年可够湿了。
然后那个我想研究的东西都是自己能够用得上的，我才愿意下工去研究厨师机。哎呀，真的是长这么大还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这我不是特别清楚，用空调的那个厨师效果不是特别好吗？
不是特别好，它那个据说功率不太够，而且那个空调会有冷凝水，
啊，
你到时候清理。
这个我还是稍微外行一点啊，但我非常清楚，南方的朋友们，这个湿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
哦，北京这两天感觉我屋里常年60多，
对，因为阴气比较，对吧？
对，北京这两年天气跟南方一样，那挺奇怪的，天天下雨，夏天。
对，
然后，苹果什么时候用 C 口？顺利的话是明年的手机，顺利的话。
15对吧？顺利的话15。
那打仗肯定没打完呢，仗没打完呢，好吧？
嗯，
你说让我换我就换，
谈的。
对，你说让我换我就换，真的是你什么东西？你欧盟什么屌东西，
哎，
是吧？
就算有 C 口，也不一定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标准的那套东西。嗯，
到时候给你来一个充电器，那边是 L 口是吧？还是 C 头 L 没问题啊。
然后，北方有加湿机是吧？加湿机可以去看我们的视频，我们视频讲过，好吧？彭总出的视频写的挺好的。然后，关键是费电是吧？对，因为要一直冷凝嘛，可能费电。记忆油条 ，HTC 的元宇宙手机怎么样啊？
啊，它有元宇宙手机，它
HTC 之前是区块链手机，
区块链手机我知道。
出猫啊！
啊，对，这元宇宙又是什么？就 Dream Day 吗？那个
，HTC 的手机已经不是那个
HTC 的
了啊，不是 HTC 的了，就是。就是它的性质有点像诺基亚新出了什么什么手机一样，
标是那个标，但味儿不是那个味儿了，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就是就跟那个 TCL 出的 BlackBerry 一样
啊，
对，它
就跟海信的东芝一样，
他们能够蹦到的就是争取贴近现在的一些热点，那些东西都不太值得去看了，好吧？而 EV 的 M7 真的是最后的辉煌，哎。最近我再测 M7，
对，
哎，我为什么又突然在测 M7 呢？这就卖个关子了。
最后辉煌怎么算是 M8 吧 ？M7 还不至于。
M7 巅峰也不能算巅峰。
M8 是巅峰。
M7 算设计上巅峰。
当然，我一直觉得 M7 是最漂亮的安卓手机之一，太好看了。
论销量应该还是上古时代吧，就是Design那个时期。
Design 什么 One 时代？14是感叹号还是要玩？说都说是14 Pro 是感叹号。
对 ，Pro
这个已经那啥了。
定了，
那个，对，深圳的好多配件都已经照这么做了。
你想到这个，想起 AirPods 3的。
对，就是那个 Pro， 对 ，Pro 是感叹号，然后那个普通的是，
哎，这种玻璃膜是不是应该不太好做？因为它是打孔。
也能做，没什么。
安卓不都？
安卓它是曲面，它打，而且它不打孔啊。
它能够打孔，就是多加一道工序，而且那个钢化膜太硬的话容易打碎，但是那个，对。但是你稍微
也可以，
工艺高点也可以
加钱是吧？加钱啥都能
给加钱，
对，四下吧是吧？哎，又黑我雪姨是吧？哎，雪姨这名儿都好像也没念着了啊。然后香港老师问：三星、LG、戴尔、飞利浦的27寸2K 高刷显示器2000左右，哪款比较推荐？主要用来打游戏。
如果你预算比较充足的话 ，LG GP 850是 LG 本家最好的2K， 不用说，就是所有2K。 144、165、170是赫兹里最好的二 K 显示器，但是它稍微贵一点。然后如果你对2900吧，
啊还行，
二 K 144放到今天已经挺贵了。
还行，你说预算2000，然后你蹦个6000东西线，
那没有，那个可能是稍微贵一点，因为它什么功能都有，比如说。虽然 HDR 400没有用，但是它有保证你基本的400亮度是可以的。然后它能在它有个 sRGB 模式，就保证你色彩不会过艳。然后它能在 sRGB 模式下切各种的那个亮度。然后它也有什么 FreeSync 呀，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功能，反正都是全都能同时开，不是那种与货选项的。对，然后另一个之下的话，就是飞利浦的那款，我支老师正好在用那个，就是。带 Pro 的那个也是 LG 同款的屏幕，只不过我觉得它长得可能没 LG 那个好看，但是它多了个功能是吧？有个小喇叭，然后背后有几个灯，可能也挺好看的。然后别的三星和戴尔的话就算了。
嗯 ，Mr. TZ B 站视频为啥点进去会糊一下？
它因为默认先给你播放一个低清的，然后发现你网速上了，再给你切换到一个高清的。
啊，
对，这现在很。这不是 B 站这样，所有都这样的，无非是 B 站这个切换做的比较慢而已，可能。
嗯。LeBlanc 杨老师问：笔记本显示器声音总是卡顿，请问是电压问题吗？也不定，可能是 CPU 降频。你是用 XPS 吗？
对。
你要是 XPS 那可能是
卡了，跟电压
一般
没关系。对对。
啊，
显示器有的时候那走 HDMI 的那个音频，有的时候确实我不知道，我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它是笔记本。
啊，对，笔记本的外接显示器不是走 HDMI 吗？它就我的就出现过有延迟的这个情况，不能确定问题，我只能说我也有。
嗯
嗯，然后，
哎，罗永浩的新公司跟子熊的公司有关系吗？首先肯定是没关系的，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再次合作还是很有希望的。
啊，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子熊这个团队来了以后，也是希望去预调研这个 VR 这块的事情。
哦，那么早就。
对对对，去来的，到后来其实也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子熊这个团队出内容出的是非常出彩的。
嗯，
所以这个双方的想法一致，意见一致的话，就算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在内容上再做一个很好合作，还是很有可能的，对吧？
对，毕竟有这个交情嘛，对吧？
对。
那彭总，那个 Nothing 那个手机那个，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出预览视频了。
你们有没有问大家的意见啊？喜欢还是不喜欢？
大家都说还行。就大家说一听配置就说不行了，
就东西挺好看，但是不买。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听到这消息，包括看到那个泄露图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窄边框，这不是这窄边框，就是等窄边框，好吧？
四边等窄
的一个东西，不要曲面屏，就给我做直板屏，然后背后可以做透明的，不管3721还有没有其他的，拍照再好再差，我都觉得是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想要那个东西。
啊，彭总也没说买是。
你听我说，因为我们不停在，包括咱们直播间，很多人都问为什么这个厂商要做曲面屏啊？为什么厂商不做一个等边框的呀？为什么不做直板？好，
做了。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我们喜欢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厂商都不做呢？大多数厂商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做了也没人买。对吧？就是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曲面屏证明是一个高端产品，
他们说是市场调研，他们不说做没人买。
啊，对。然后那个结果，我好不容易用了特别贵的这个曲面屏，结果没有做曲面屏，只做了一个四边等窄。这个东西观众一看就觉得很低端嘛，应该贵在千元机里边去，所以没人会买这个东西。好，这个机器可以当成一个现实的叫什么行为的验证，对吧？终于。我们这帮喜欢这个等窄边框的、喜欢透明的人，对吧？有一个机器满足了，最后看卖得好卖不好。如果说市场没卖好，打我们脸了，那我们就乖乖的说一句：我们喜欢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对吧？现在整个市场用户认的那个东西，对吧？人家这个对人家其他的厂商，包括 OV、小米，人家没有做这个拿曲面屏做等窄边框的，人家是有道理的，人家才是对的，活下去了。对吧？如果人家最开始做了一个这样 nothing 的东西的话，可能早就死光了。
我不服，他没卖1999。
反过来，对吧？如果说是这个 nothing 大卖的话，那就证明了我们判断是对的。你们这帮傻逼的这个手机公司，你就应该听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做手机的一个意见。你们要早听我们的，早做出这样的一个产品来，你们早就领先这个行业了。哎，现在就是有一个 特别好政委的一个案例，现实案例，对吧？不管是打我的脸，还是打那些厂商的脸啊，我总得打一个。
我不服，他盒里塞200块钱现金了吗？送那个大画家散热器了吗？
最后就看打谁的脸嘛，对吧？
嗯
，Nothing 全球限量100台，首版啊，一个月打磨的是吗？
这也亚文化啊！我天，
你看他那个长相就是亚文化长相，你看那个括号一，一看就亚文化，
直接上 NFT 是吗？
啊，
那个，
反正他们当时因为 Nothing 之前不出过那个耳机嘛，那个就反正就是本来出货量也不多，然后大家就是圈子里都抢着用那种的，虽然东西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可能就为那个外观买账吧，透明的是吧？
啊。
就国老外闲钱多，
还是钱值钱，
不是能选，这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卷，能选的东西太少了，不像咱们就恨不得把参数表全喂给消费者，他们那边没到这程度呢。
这个我的记忆应该没错的话，就是说真的在最开始从三星的曲面屏这个病毒蔓延到这个 OV 小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 Apple 的粉丝很多人就在底下评论，就是说啊，为什么不做一个 iPhone 那样的等窄边框的，做一个直板屏，别给我做曲面屏，曲面屏没有用，很多人就在提这样的一个建议了，我们也是帮大家去转达了，对吧？而且我们也把厂商的回复转达给大家了。这件事如果是验证 Nothing 成功了，哎，那我们的底气就足了，对吧？你看我们物为言之不欲，对吧？我们早就说这东西好卖，你们不做，对吧？
嗯，
我们献策是有用的，是吧？
多找几个厂商过来做顾问啥的，给点钱都行，就干了。
哎，我有人说我推荐的刮胡刀不错。
对对对，这位叫这个拐弯遇到你老师问说你推荐的刮胡刀不错，鹏哥。
都是我们的评测方法，一个一个严格测
试出来的，
试出来了那个。拿着显微镜去看那个胡子的那个刀口到底是锋利还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把它这个用的什么钢彻底的从背后给它这个扒开揉碎了去解，那绝对好，对吧？放心吧，嗯。
这极地阳光2022现在适合入手国产折叠屏吗？
我觉得国外也没有谁做折叠屏吧，除了三星。三星那个折叠屏，说实话，一是价格太贵了。
人家问的是现在适不适合入手，你把这逻辑改成了一个国产和国外比哪个好，是吧？
找矛盾的吗？先踩一波国外的，是吧？
啊、
对吧？
然
后咱国内的，
嗯、
我刚才和凯伦说呢，我和凯伦还是喜欢范德文
啊，我也喜欢。
我和凯伦就是喜欢这个形态。
就我们就是那亚文化的一部分。
对，就是。
看见了吗，彭总？我们就亚文化。
就叉 fold 的。挺好，但是我不行，
也不爱用，是吧？我
对对对对
对，
就是那个感觉，就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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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你是你好，我也吹，
是真挺好。
你问我，你问我推荐，我买它。
对，就是我跟我周围就不懂数码朋友，我跟谁都说你可以去看看这个饭的，但是我不会说你去看看叉 Pro 的，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还是喜欢这个形态吧。
首先就是说你值不值。入手的话，我觉得真的从范德恩和这个F4 的这两个其实产品还是蛮优秀的。
嗯，对，
不管你买哪一个拿到手里边，其实基本上都能够既当主力机，对吧？
嗯，
就是起码是不会当一个这个副这什么备机来去用了。
暗示谁呢，冯总？
首告说你好像少提了一个是吧？现在有三家出了。
嗯，我可没有这个到
没有，那当不了备机。那适合放一边。
对，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可以说是折叠屏在风起云涌的往前去推进，一代一代的把前一代拍在沙滩上这件事情。
啊、我感觉快没有下一代了。
啊，有
有是吧？
啊，
行，
对对对，这任何一个新产品都是这样子的，对吧？你想去尝鲜，你就得忍受后边的这个产品越来越好，对吧？你想等这个成熟的东西的话，你就得忍受别人先把这个逼先给装了，对吧？别人都可能在种折叠屏了，那个，那咋办呢？对吧？你可能这个
装逼没有兜里钱重，
哎、对对。所以你问现在适不适合入手折叠屏的话，啊，还是这个尝鲜这个。对吧？
你是不是愿意一个
科技达人这个形象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对吧？你这个出去跟朋友聊天，这个吃饭喝个酒，你是折叠屏，别人不是折叠屏，这件事情对你意义大不大？但是我觉得他起码已经过了那个不能用的那个时期了。如果在那个阶段的话，我一定推荐你不用，我明确的告诉你。但现在这个阶段呢，还没有到完全成熟，但是已经可以正常去用的阶段，真的是可以可上可不上这个阶段。
是，
嗯，好吧。
老布兰克杨问说：“卡伦准备换新 XPS 吗？目前 Windows 颜值挺好吧？那玩意儿长相有那么重要吗？那破笔记本就 XPS 还用？到时候再说吧，感觉挺心动。
转轴屏，转轴屏还有希望吗？没希望，别想了。我们
这东西物理上有问题。
对对对，嗯。
都嫌弃折痕，为什么不卖 Duo 呢？” Surface 是吧？
不，我们是嫌弃折痕，但是更嫌弃有个缝儿。
不是微软出的东西，你真微软出的硬件，你真的敢买吗？就他那个软件状态再加他那个硬件，你真的敢买吗？那东西现在3000块钱能卖上吗？
一代我反正二代我看就做评测都没几个了。
你们真的，我想问大家啊，就是大家总结一下，咱来一个高端点的问题。微软做了很多非常新形态的很牛逼的东西，然后事后也有很多人在学，也有人说 iPad 在学 Surface， 对吧？
嗯。
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对吧，这个 Duo 对吧，这个
就没人学啊，没人学。
嗯，行。问题来了，微软做了那么多先锋形态的尝试，它到底那口气差在哪儿了？
价格
对吧，你大家也刷一下。
中国就是中国区差在售后和价格，外国区差在价格。
咱就说产品，咱就把问题局限在产品方面。你别说它卖贵了或者没进中国，这咱尽可能不聊这个。就说它产品这个形态它差在哪儿了，那口气差在哪儿了。
我觉得硬件都没有问题，就是软件的问题。
你认为那口气差在软件了。
对，我 Surface 的硬件我真觉得到现在也是，就哪怕是 Surface Book， Surface， 还有那个 Surface Laptop。
你想好了，你都用过，你想好了。
不是就是。没有什么硬件上的
Surface Book 硬件没问题。
Book 有啥问题啊？
那掉电掉的时候你们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结论倒不是说它那个掉电或者是硬件，我觉得它硬件形态也有问题。重点是它在那个支架那个形态。这两个产品我都是用过的。然后但是在 iPad Pro 这个东西，你知道我有个特别强的安全感在什么，就是说我可以在飞机小桌上，我可以在汽车上直接打开，但是它要那个支在那，而且我突然跟你们讨论问题，我直接抄着那个Magic Keyboard， 我直接就走了，
砸过来了啊！
但是那个不是，他那个一抄起来的话，直接就散架了。就是他的那个 Surface 那个支架的形态，始终给我一个很不稳定，我需要考虑它的支也好，它的这个合也好，它这个五一体这样的感觉也好。这件事情我是认为它插在这口气上当中，就是笔记本就是一形态的，但是iPad 也是形态的，但是 Surface 打开它是一个非常散的一个状态，就是很不稳定，让我特别的担心。就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不愿意去用它，就是它架在那儿就别动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去动它，不要去把它当成一个移动设备。
你要硬说 Surface 产品就这几个产品， Surface Pro 彭总说了，那个 Book 是你拔出屏幕之后那个东西就没法用
啊。对呀，
对，合上之后呢，就普通笔记本，还有个大缝儿，
啊，
然后 laptop 没问题 ，laptop 除了贵没啥问题 ，laptop 就是贵，
就是个普通笔记本，
就是因为它最小普通笔记本，所以它没问题。Studio
小孩两岁半，微软的产品最主要没有解决创造创新和需求。
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在软件上。
它最大问题肯定是在软件，但是你不能说它硬件没问题吧？
都挺花里胡哨的。
设计怎么样？
我真的很喜欢，
啊，做工也没问题啊。
我也特喜欢它
啊，
我觉得设计太棒了。
Surface 做工绝对是业界一流，甚至我称是业界前二都不过分。
它那个转轮其实到现在很多，
对。
啊，他那个转轮到现在都没有谁能学特别好。
看来也是没什么必要，也别学了。就苹果，就微软那个软件，真是，咱们总说华为应该技术应该那个宣发应该去给技术磕头，就华为不是微软应该让他们硬件去给他们软件下葬，我操，都埋了就完事了。
这还是公司就盈利点不一样嘛，就做硬件真是。交个朋友真不挣钱，就卖成那么贵的，他们也不挣钱，
也不指望卖几个，放店里看一看就完事儿。对，
这就像什么呢？就可能像不恰当，就魅族收了，不吉利收了魅族之后不差钱，你做手机你玩去吧，是吧？到时候车机给我们好好做就行了。
哎，好像在黑我锤和今日头条是吧？
那你手机没做好，
啊，这时候要说出这话来了是吧？
不是你没做好，是你没卖好。
嗯，行。
哎，森森，每周五晚上加班这么晚，有加班费吗？
有美味的晚餐，
有加班餐，很棒啊！咱最后也挺晚，咱最后再答几个问题，咱就收了，好吧？
对，
那个 乔布斯说微软没有品，他说的是微软，他说的是 Microsoft， 他说 Surface 了吗？ Surface 有品位好吧，只是品位，他有品位，但是他产品没像罗老师做产品了。
目前微软系最好的就是 XGP，XGP 我觉得就是一个，从最开始成立到现在，目标和远景非常清晰的一个产品，一点一点的再往前去做。
嗯嗯、对，烧钱得烧成这样，不能烧成 Surface 那样，对吧？也得烧成 XGP 这样。
真的想清楚了，
消费者得认你烧钱就行。你
一声叹息说：“彭总，要是已经拿到小米十二 U 的话，就呼吸一下。”
你
让我整个，
你自己找的这问题、啊。
你让我整个过程都屏住呼吸吗？这个我不停在呼吸啊，那没办法，对吧？
玉老师 ，Kindle 走之后，微信读书会更流氓吗？跟 Kindle 有什么关系？
微信读书和 Kindle 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是啊。
Kindle 觉得他们是。微信读书不觉得，
对，
不，这就是啊，我现在就是找不着下一个读书平台了，没办法。
朋友，你以前的书全在 Kindle 上，
全在 Kindle 上，我读过那些所有东西都在 Kindle 上。
我、哦、天哪，那你损失有点大了。
我当时还觉得它能跟我走一辈子，未来这是我的一个书库，我可以传给我的下一代，就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居然下载了一个叫做微信读书的。
啊，你以前真没说过这事儿，我们一直以为你不用 Kindle 的，完了。
有个办法。
哈哈哈哈哈！但是我承认那个 Kindle Oasis 确实比较少用，但 Kindle 这个 APP 我是经常打开的。
哦，
嗯，
哦，没想到，啊，那你为啥不用微信读书呢？
啊，为什么不用微信读书
啊？
我现在不用了吗？我咋办啊？
你之前就是你现在
因为它没有硬件
是吧？
它没有硬件啊。
哦，
它没有那个 Oasis 或者说什么之类的那个。对吧？他没有配合好。
还有海信墨水屏。
啊，对对对，
但是他有微信读书分享啊，这比 Kindle 装逼多了。
啊，
对，
读书分享哦，就是说我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今天读书了多长时间了。
哦、
啊，
但是他有一堆那个网文爽文啊，就是万一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天天读那个网文爽文的那个
啊，
很长时间的，对吧？在。起码在 Kindle 平台当中我读了对吧，起码都是正经是不是
啊
那彭总你觉得以后微信读书会变得差一点吗？
一定会的。就是竞争使人嘛，就是。
哦，这就跟滴滴把 Uber 踢走了之后。
啊，对对对。
也不能说踢走吧，就是
合并
了以后。
嗯，对。他会以叫做。
他俩挺奇怪，为什么合并之后叫滴滴了。
那叫乌迪呀、
啊。他会以叫做增加这个叫什么版权保护意识，然后提升这个作者
消费使用体验是吧，
来这个慢慢提升大家的这个消费。
哦、这不就变成垄断了吗、
咱有啥说啥，在微信读书面前 Kindle 真的算竞争者吗？我一直不这么觉得，他俩市场体量完全不在一个。
谁大谁少啊，
微信读书毫无疑问的
大。微信读书他妈吃了 Kindle 吧感觉。
就虽然微信读书不算国民级玩意儿，但微信是啊。
但是 Kindle 在就是你放在全球体量。
谁跟你比全球的，人
中国市场跟其他市场不是不一样的。
对啊。
好吧。
Kindle 也不是说就以后不卖了，这是中国区域那啥了。嗯，然后这位朋友问、哈比问森森 HD600 还推荐吗？
HD600 是
塞代尔。那、
我听不出来，我真听不出来。
什么
600？ 塞尔 HD600。
这个别问郑老师对吧，
直播间提耳机问题 HD800 起步好吧，我们这个直播间 HD800 的耳机没听过好吧，没听过。
嗯，
咱测也是拿 HD800 测的嘛，测品相对吧。
当时郑老师的逻辑是如果都开放式了为什么不听音箱呢？
便宜。可能耳机便宜。
对对对。
600多少钱
是这个逻辑，
能买得起音箱吗？
不是耳机也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HD600 一万块钱。
哦，我说以为你说问了800，我不知道600多少钱。
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郑老师问我这个问题以后，我也没想清楚开放式耳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能移动吗？移动的
移动不了，在前面得放个台子。
锁六万可以抱着走。
两个字透气儿。
就透气儿是吧，
就晒儿是吧。
其实还是你买不起音箱只能买耳机，那开放式耳机总比封闭耳机来的、
当然也可能是你租环境不能用音箱那么大声、耳机可能稍微
啊，就我以为就是说这个避开家人让你沉浸出了一个自我的世界，那你肯定不用开放式嘛，你肯定是这个封闭式的，
你听的东西家人不方便听那种。
我
我家里现在就用的是那个开放式透气，就是为了透气，
就是透气是吧？
啊，透声不光是那个耳朵不出汗，然后
哎，你有没有考虑到几个 HomePod 拼在的方案呢？
什么？
几个 HomePod 拼在一起的方案没有考虑过、
啊、
是吧？
那延迟两秒，除了听音乐什么都干不了。
哦哦哦，延迟的问题。
HomePod 真是可惜呀、啊，这个每次说到这个事儿都得念叨一句。
巴不得赶紧给我、
嗯。咱们回头来认真的给人说一下这个 HD 六百或者八百这种开放耳机到底值不得推荐吗？
就还是觉得就使用环境吧，如果你没有声音上或者是物理上的限制，那音箱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呀。
你也不能单买一个 HD 六百拿电脑推吧，你肯定前面得买个前端吧。
那这都东西就没有上限了
啊！
你前端买好了，你六百满足了吗？
推荐，那买个2000块钱的线，肯定推荐，对吧？
哎、认真的，
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东西上。还那么大的
六百，我听过没觉得有啥跟别的耳机不一样的地方，跟什么 K701什么感觉没什么区别，都那样。我听耳机这个，我听省钱的，我听不出区别。
这个就是把咱们当时测那个 AirPods Max 的那个实际体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对吧？我们当时也是这个为了测 AirPods Max 那个挂的耳机，也是不停在听各种耳机。我们也是听了这个，对吧？什么
大动力那个什么？
对，八动力的，对吧？然后森海的。然后那个、
对，
我们一个哎，觉得哎这也挺好，那也挺好，一直听到那个耳机八百的时候，哎，觉得也挺好。结果后来一听那音箱，然后突然发现所有耳机都是蓝牙，
黯然失色，好吧？
对，
对
就是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在找最好的耳机，最好的耳机。然后那个找到这个耳机八百以后，觉得还不错，
嗯，
然后再听音箱的话，就觉得
耳机
就别听耳机了，对吧？
哎呀，所以森森转过去把他衣服一掀起来，背上刺着四个字儿：别玩嗨翻。
所以这个经验就提供给你吧，看你觉得这 HD 八百或者六百到底值不值得吧。嗯，
好，最后两个问题，好吧？这位朋 LeBlanc 杨，小几千万房子可以入一个 Micro LED 的电视，合适了。
小几千万房子，你买那个今天那个三星那个 Micro LED 又打折了，便宜5万块钱了，现在105万了，只要。京东68还给你减10块钱，好像。
这个叫什么 LED 对吧 ？Blank 阳对吧？
嗯。
缺朋友吗？微信还有空可以加一个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兴趣过来谈一谈投资之类的业务？我们的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是吧？刚才我看好像有朋友去玩我们的地瓜干了，好吗？地瓜干特别好吃。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好吧，我们找一个问题，好吧，我们最后会员2岁半，大家那个新进耳机为什么都不说？那玩意儿没用吗？那玩意儿其实我们真的想选在新闻里，然后我们咨询了一下专业人士郑老师的意见，郑老师说懒得聊。郑老师，你要不跟大家说说
啊？
那个电耳机，大疆，
哎，大疆电
视，
嗯，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挺有跨时代意义，它真的不是一个稳定器了，它现在是一个这个叫，对，是一个系统。
但是
如果是有那个二就是 RS 二的用户的话，就不是特别推荐购买那个，它那个就是那个本体上的升级，主要还是在一种就是主要还是那个。就是它运动幅度非常巨大的情况下它更稳定，就如果是你非常专注于拍车，就拍车的话，就我觉得这个可能值得升级一下，然后别的方面就没看出来跟二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产品的售价有点太可怕了，就它那个套装要卖7000块钱、
嗯、7000块钱
啊，然后7000块钱，然后它还宣传了那个 LiDA 的那个跟焦器，那个跟焦器要3400块钱、
啊哦，就单独买的
啊，对，单独买那个，就套装里面不包括那个 LiDA、
哦、DLC， 我天，那谁5位数了、嗯？
对，就是说一套稳定器，然后已经上万了，然后它还有那个图传，然后那个图传也挺好的，对吧？那图传一套13000，
拉满比相机贵是吧？
嗯，然后现在那个机器可能还有一点点小的缺陷，就是它那个电池供电不太够，那个图传和那个跟焦器没有办法同时使用，说那个电流就超了。我不知道后续能怎么解决一下。嗯，
这位朋友说跟焦器说不定能救松下。
啊，对，是能救、
啊、真的是吧？
对，它官方演示是用那个根本就没有自动对焦的 BMD，
对，
能赶上小米吗？
Auto focus 是吗？
能
不能那个
能
快速追焦？
能救佳能赶上小米吗？
佳能不用救，佳能自动对焦强了一批。
小米说不行。
那小米那个广告我真的想说两
句。哎呀，别说，
人家已经撤了。
把那个赵老师的麦给闭一下，赵老师麦
侮辱，麦在他自己那儿呢。
就侮辱性太强了，那个
别别别别。
人家自己撤了啊，自己撤了。
不好，就是大疆做这个东西，以前是完全没有人能做出来的，是吗？就。
什么？你是说那个
大疆这套系统？
就是、那个系统
大疆这套系统，
就以前只能靠人。
哎，但是这套系统，说实话，真觉得没有太大的诚意。就是，然后它那个主要还是说算法上的升级。那你既然是算法上的升级，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那个 RS2？
那当然不可能了，
对对
那海里也不会给你的呀。
不是你们在海里是精卫吗？怎么添那么多东西？
这海太好了，是吧？
哦、
全是宝贝。
哦，它那有一个非常解决痛点一功能，就是它那个三个轴可以自动锁起来。就你以前出去拍，你拿那玩意儿就跟个拨浪鼓似的在手里。
哎，是
啊，
手机也是。
它那上面居然装了三个电机还是个什么东西，
哦、
可以直接把三个轴锁死，就不跟拨浪鼓似的能晃。
哦，
甚至让人感觉有点黑科技。
感觉上
还挺有意思的，就是
啊，那个裸的稳定器卖5000块钱，然后套装就带一个跟焦器，然后。带一个那个 WiFi 突穿那个、
就是说大家还是我们印象的那个，就是说产品很有创新力，
嗯，
然后那个做了很多前人可能是，对吧？应该去做啊，也应该去想的，但是被大家这个做到了，并且想到了，对吧？还是除了价格，对吧？
对，昨天好像还有一个新闻是大疆加入 L 卡口联盟了，是吗？
嗯，是他那个想加入哪个卡口联盟就能加入哪个卡口联盟，
对，就是
因为他可以换卡口，
对，他不是官方有各种转接环吗？
对对对，
就是他相当于有个原生卡口了 L 口，但是这跟他要做相机可能有联系吗？应该也没有什么联系，
可能有联系吧，
真的有，
他
也是有这方面，
他与其用他自己那个 Z 卡口，还不如用那个 L 卡口，那 L 卡口好歹还有几个现成的镜头，
松下莱卡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包括适马还有适马，
适马，哎，不是，等会儿他不是把哈苏收了吗？
对、
啊，哈苏会不会哈苏也加入 L？ 不行，哈苏全服的，
哈苏没有全画幅的钱，
对，他是中画幅的。
那 OPPO 能接上吗？
那 OPPO 的哈苏和大疆的哈苏好像不是一个业务线。
是吧？这样是吧？那攒一手这事儿还能挣两波钱是吧？
蔡司给蔡司授权和蔡司做镜片也是俩业务线呢。
啊、
嗯，
行
吧，
最后一个问题，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了啊！周五
这
样，
这哥们儿问、
啊，
这哥们儿叫那个A 同学 A 老师，想问一下，小白从 Windows 转到 Mac 平台有啥好处？坏处日常用 iPad 和 iPhone， 你为什么不早转？
坏处就是看一下你的 Steam 游戏列表，然后里面会有一大堆变成灰的，
几乎都会变。对，就没有什么坏处，就是你常用的软件可能需要更改一下使用习惯。
嗯，它的菜单在上面。
对，但是有使用经验的话，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痛点。
这个你从 Windows 平台转到 Mac 平台的话，好处太多了，因为你平时用的是 iPhone 和那个 iPad， 对、吧？中间的不管。
iCloud 终于可以用上了。
啊，不管是 Universal Control 还是这个 AirDrop， 还是就是你会发现，就用起来简直是
行云流水。
对对，当然这是超华为的了。嗯，
万互联是吧？
嗯，对，这是好处，对吧？风格也都一样，操作就是控制逻辑也都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一体化也都一样。然后，坏处是啥？
用不了3090，
可能听不见风扇声。
嗯，对。对，坏处就是听不见风扇声，是吧？
哦，有可能听不见，可能得看刘海。
嗯，
用不了，哎，用不了英特尔的，
也能吧？就难用嘛。
坏处你都忘了什么时候插电，什么时候不插电这件事了。
嗯，真硬说坏处，好像也，
其实就是坏处一个，就是说玩游戏真的是特别特别
就记了，就记了哈。
对你就是踏踏实实的、
提粉玩游戏，我又想起来
啊。
原神加入 GeForce Now 了，又能在苹果平台上玩到原神，另一种办法，对吧？现在几个云游戏全能玩了，就是不给原神版本。
那这个云原神也就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了。
不是在 iOS 在 macOS 不是可以跑原神的原神吗？
啊，不可以
啊，不是跑那个 iOS 的版本啊。
这封了，这条路给封了，苹果不让。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你确实放弃了游戏了，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一定，对吧？因为有可能你自己就下决心了，就远离那些游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了，这个可能就变成一个好事了。
嗯。
另外一件事就是坏处，就是说你真的习惯了很多的专业软件其实没有了，不是说这个 Adobe 全家桶，而是说你的行业当中可能有很多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专业
工业的那种，
对，
只有 Windows 能用那种极个别的小软件。
对，可能某些这个 CD 或者说是特别特殊的一些小众软件，或者是 3D 设计的，其实 3D 设计的人家
基本上
平台也都有。
对，只不过效率
设计换 Mac 没有什么问题，应该、
对，除非你说你纯要 3D 性能，比如说你强依赖 CUDA 这种工作性质，
嗯，
那你换了可能损失比较大，剩下的绝大部分90%以上的用户都不会用。
哦、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你在做那个三件套的时候，就是你的 Word、Excel 和那个 PPT 的时候，突然改成 Keynote 对吧 ？Numbers 和那个
Words。
那个时候你会很多的习惯性东西要去重新学习一下，有可能你之前用惯了 Excel 或者 PPT 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插公式，怎么去做动画扭转一根线的这个转的幅度的时候，你在 Keynote 上你要重新去学习，这个是你最大的一个迁移成本、
微软上的那个 Excel 三件套比那个没有 iOS 上的好用，就是没有 Mac 上的好用，
就 Office 是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这样的，但是咱不说这个习惯成本比较大、
OneDrive 不太好用
是吧？
对，你习惯成本比较大，就是你习惯了用PowerPoint 给领导去做 PPT 汇报的时候，可能你要经过起码3到4个月的这个适应，去重新的。但是就是他们俩说的，你只要习惯过了以后，你会发现 Keynote 好用。
Keynote 好用
是
的 ，Keynote 不习惯 PPT 好用，但是 Word 和 Excel 没有那啥好用。
Keynote 最大的好处是它默认的东西都很好看，
对对对，
不像 Word 就是。
对，
你得
调一下，
你得有点基础。
对对对对
，Word 插入一个艺术字，对吧？
哎呦，上头，
插入一个镂空字，对吧？
你要是我不知道的话，
不知道以为是
以后我们 PPT 就用那种字体来设计，
对吧？哎呦，就你大学课上的那种 PPT 是吧？
什么小学微信课？
哎呦，带劲那个，带劲！我操！
对，但是你在这个Numbers 或者 Pages 或者是 Keynote 里边就不会遇到这样审美极为。这个落后的一个，
但是我能发一下言吧，就是 PPT 都是我做的，是吧？对，这 Keynote 确实是比 PPT 好用，但是 Word 和 Excel 功能性上比那个 Numbers 要强很多，很多有些功能是在 Numbers 上是不支持的。然后 Word 大家用的特别多，Pages 兼容性不好，所以导致了就是说我只用那三件套里的 Keynote。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Keynote Word 的排版也比 Keynote 好用很多，也比那个 Word 好用很多。
对，但是相对来说，
什么都好用。
Pages 和 Numbers 其实现在网页版很多都能替代了，
还说哪？
对啊，就是，但是 Keynote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在线端能替代。
那个魔法球，
1888是吧？1999动那个 Keynote 做的，然后罗老师那些什么 Poker Dealer 什么 TNT Keynote 做的，然后就是全世界的手机发布。
追根结底就一句话，赶紧换
啊，
赶紧
润吧，就是。就
这也润是吧？
不，就是现在微软的重心不在于个人端的，就是操作系统上。Windows 11真是就是挨着顺便要升个级，给你是吧？找点人给你升级个皮儿就完事了。但是苹果它对待它的那个 OS 是不一样的，苹果是真的就是给消费者就是量身，也不能说量身定做吧，起码是比微软要用心很多倍的。
听我的，按着我的方案，一个是你的主力机全都转到 Mac 上，另外游戏的问题怎么解呢？买一个 XSS 对吧，这是中年人的标准套餐，既解决了这个，
说实话我最近真的在想这个事儿，
游戏问题又解决了办公问题对吧，
舍不得我电脑，就是
你这个可能有孩子以后好多这个时间都特别碎片化了，没有时间天天捣鼓游戏了，像我以前玩一个上古卷轴还他妈各种帽子全都打齐了你就没有那个时间和机会了，你现在
XSS 能砍传奇吗？那对中年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你现在就希望打开机，然后3秒钟之内立刻进入到那个
传奇，这啥大陆是吗？
对，你立刻进入到这个1899年的美国西部，或者立刻进入到2077年的这个夜之城，你立刻进入到。
是吧？
不行，长帽子没这功能，他进不去。
好吧，行，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
到这儿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再次重申一次，我们618两个店都有活动，不管是我们的黑剑部门还是我们的二手部门都有活动，大家可以欢迎去参与一下。尤其是我们的黑剑部门最近除了上了一些新零食新产品之外，然后折扣力度也非常非常大，欢迎大家去我们各大店铺，不管是橙色福报店、红色福报店还是红色兄弟店，
对
对，都有活动是吧，还有那个红色的补贴店也有活动是吧，欢迎大家去各个店去看一看，还是希望能够我们的产品能够服务到你，能让你感到满意，好吧？至少也服务到我们几个了，我们自己都是用自己的配件的，还是很可以的，好吧？
很到位啊！好，又是一个很开心的这个周末，跟大家聊天挺开心的。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也得去忙视频了，好吧？那咱们希望争取视频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